你好，欢迎收听晚风说，一个连接有趣灵魂的对话节目，每期记录一场真实的对话，收集一个故事，学习一种新知。出品人禅与宇宙维修艺术还推出了冥想课程系列及线上冥想俱乐部20x12 club， 一个线上冥想自学和互助小组。关注微信公众号禅与宇宙维修艺术，回复俱乐部即可找到加入方式。2020年快到了，你需要多冥想、多运动，偶尔听播客，少看手机，好好吃饭和睡觉。希望我们对你常常陪伴，偶尔启发。收听愉快。
好，我也是，我也是。
好的，
哎呀，我好气愤。就是我们这个就是随便聊，
嗯，
但是我跟你介绍一下，听众应该大多数人都感觉反正不是你的圈子了。
嗯
嗯
嗯，上次在奔驰还遇到了你的粉丝
啊，
去上课，然后
为什么？那我也没在
啊，对，因为我在给他们公司上公司课
哦，
然后有一个姑娘说，老师你是不是认识 Jade？ 我说 Which Jade？ 然后她说啊，我听过她的播客，
哦，
然后就谈到过你
哦，
我说哦，哦，有一个，
哇塞，
我说哇塞，
可以可以可以，
粉丝可以，
我觉得这期之后你就是大批就是你的真正粉丝，
嗯，
而且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就是说。就是我们也没有主题啊，就不是一定要非要聊瑜伽什么的。
嗯，
但是我就说，作为瑜伽，你不觉得就是很，因为它是一个身体运动，所以很少人真正去，尤其在中国，就很少去谈论它。就不管是谈论跟它有关的理念，这个科学意识，还是说，就是思想上的一些东西，其实很少。
嗯，对，嗯，因为在中国，嗯，还是很多人把它当成一种运动。
嗯
嗯，所以。在中国本身对运动这个概念就会比较的 怎么说呢，大家只是运动为了 sweat， 然后瑜伽对很多人来说其实还是停留在身体的层面，包括瑜伽的教学这个方面，我觉得这是为什么我喜欢跟欧美的老师去学习的原因，因为欧美虽然说瑜伽是印度发源的，但是印度太讲太多的宗教啊，能量啊，就这些东西，我不是说不相信，而是很难去让我能够直观的感受和体验到，所以我更愿意去跟随欧美的老师，因为他们讲很多的科学，身体的解剖，这些是能够让我直观能够认识和相信的，那我相信的东西当我在分享出去的时候，我自己就会觉得更有说服力一些，所以我就比较哈欧美的这一派。
嗯，但是那你觉得你是一个典型的在中国典型的瑜伽老师吗？
我觉得我不是特别的典型，但是还是算是主流的
啊，主流的，
还是主流的，但是我觉得因为我教的东西会比较的，首先我们还是会顺应市场的需求，不是说我想我认为瑜伽是什么，或者是我觉得我应该把大家带向某一个方向，把练习者往哪个方向去带，我就会完全的按照我的主观意愿去引领。那同时我也要考虑练习者的状态。那比如说其实最开始的最原始的瑜伽的状态只有坐姿，它就是从冥想开始，或者是最最最原始的时候还在做这个坐姿之前，其实瑜伽就只是一种传教，它只是去分享一些理念和哲学的这些东西。
哦，
再往后开始有了冥想，那冥想所以才有坐姿，所以瑜伽最开始从四个坐姿开始的。
哦，
然后再往后，因为就人类开始发现啊，光在那儿坐着不行啊，我还要去练。那所以我的身体不能停下。所以就开始有了体式。而最开始的那些瑜伽式其实都是传道式来的。然后有了体式之后，他们其实是在那个山里去练习，所以呢最开始的瑜伽体式我们就会知道什么山式、树式、 猫式、牛式、
哦、这个意思，
所以他们会先通过模仿一些他能够看到的东西、
哦、
所以你看不到什么自行车式这种汽车式对，所以非常的原始，也借了这个大自然的能量来的、
嗯、就是山里的修行者自己研究出来的东西，
对、
嗯、
对 对, 对，所以但是到现代呢，我们会需要，我们看到现代人在去修行之前需要先去解决身体的一些问题、
哦、
就像比如说一个想要冥想的人，你很想要进入一种冥想的状态，但是你的身体要先支持你坐在那里很久，
对
对，所以说这是为什么你需要我们会先从身体这样的一个表面去关注到这一点、
嗯、
然后从这作为一个出发点、
嗯、
或者是很多人练瑜伽的初衷就是减肥，因为这是他最首要的目标和意愿、
嗯、
那么他就会带着这个初衷来练瑜伽，但是可能慢慢的慢慢的慢的他减肥成功了，可能他就走了，也可能他在减肥的这个过程当中又发现，哎，瑜伽也让我更peace， 或者是让我的其他的更稳定，让我的能量更稳定，或者是他发现了更多的东西，那么他的练习就可能不仅限在身体的层面了，所以我觉得这是缘分。
但是他就是这个运动是，就是你看我都说这是一个运动、
嗯、对，
他是从什么时候就是让大家就觉得他是一个运动了，然后什么时候变成一个在健身房里也可以做的一个事情，这应该是就是近几十年在西方鼓捣出来的一套这种方式吧。
对，
嗯，
而且我觉得不同的国家可能也非常的不一样、
哦、
或者是说不同的城市、
嗯、
包括在国内一线城市和二三线城市其实差别特别的大。
哦，
那在一线城市我们就可以去看到一些我觉得还比较不错的瑜伽馆儿，或者说很好的瑜伽老师，他会把一些真正的理念去带给练习者。
嗯，
但是二三线城市，当然一线城市也有一些，你看到健身房里面也有瑜伽，他可能就会相对，包括二三线城市，他们可能就会相对更浮躁一些，急于求成，这是符合现代人的这种生活理念和生活状态的，他们就是很希望通过一个练习快速地达到一个目的。但是其实瑜伽是用来练习一辈子的，所以很多人可能比如说身体紧练一个月也打不开，就会开始着急，或者说他想要塑形，那他练了一个月可能每天都练习，他发现我还是没有通过瑜伽起到什么效果，他就会想要去换其他一种方式。所以这些人呢，那市场就会看到这样的一些人，所以他就会把瑜伽就更运动化，为了满足这样的人的需求、
哦、
所以瑜伽的名字也由原来的什么阿斯汤加或者是流瑜伽，就开始很多的瑜伽馆就开始出了塑形瑜伽、
哦、
什么这个提臀这个那个，对对对，美腿美背美肩，
对
对，这都是为了去迎合市场，因为现代人的这种心态就是相对比较浮躁的。
但如果你跟他们说，就是我身边其实有另外一种人、
嗯、
相反的、
嗯、
就是他们练冥想什么的、
嗯、
或者是比较追求精神上的东西、
嗯、
然后所以他们也会比较熟悉佛教啊印度啊就这些很传统的东西、
嗯、
所以我反而跟他们来聊到瑜伽的时候，他们会比较鄙视我们这种就是练身体瑜伽的人、
嗯、
他们就觉得说，哦，你知道吗，瑜伽这个词，这不是就是像你最开始说的、
嗯、
它不是指身体上的东西、
嗯、
瑜伽是一种修行，然后瑜伽是修行者的意思、
嗯、
然后瑜伽其实有很多很多种，身体只是很少的这个几个种类之一，大部分的瑜伽的方法都是精神的这种法门嘛，他会这样去讲。当然这样跟我讲的人大多数他也是就是比较追求精神但是他不怎么练习身体的那种人、
嗯、
对对对，所以反而是相反的。
对对对、哦、这个我特别认，因为瑜伽它有八支法、
哦、
这八支里面只有一支叫做阿萨那、
哦、
阿萨那就是体式嘛、
哦、
其余的七支就是其实都会关注非身体层面的东西。
嗯，
但是但这一支阿萨那在现在的社会当中很重要，
就是你练这个其实已经很好了，就你能把这个练好一点已经对你很有帮助了。
但其实我们希望的是这八支去一起去练习、
嗯、
那比如说这当中有一支叫做感官回收， 感官就集中感官回收。那么你在练习瑜伽的时候，你不能说我先把体式练得很牛逼了，
就很厉害，
对，我再去让我的感官回收。所以而
什
是
么
你
叫
想，
感官回收？
就是让你整个人是一种集中的状态。就是比如说你会关注到你的呼吸，其实呼吸也是当中的一部分，八支中的一部分，所以你会关注到你现在所在的事情，就是你当下，你是在当下的，你
这
是
其实
在，
有点像冥想了，已经。
对，其实是，所以就是在一种动态的冥想的过程，
所以这八支，就除了体式之外，其他七支，是不是都没有办法在瑜伽馆、健身房里面看到任何的训练方法？就是如果你想要去练习的话。
训练方法，我觉得，我们可能很少会，这当中有，比如说呼吸控制法，是八支当，呼吸控制是八支当中的一支。那，我们也会见到有瑜伽馆有一些呼吸课程，会教给你如何去呼吸。但是我会认为说，任何一支，我之所以觉得 asana 就是体式很重要，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在，体式练习的时候很专注，或者说在冥想的时候很专注。当他离开他的那张垫子，当他离开他冥想的那个空间，他又回到他生活当中没有办法专注的状态里面去了。所以其实，练习觉知和其实练习身体的练习，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是有挑战的。就你要面对自己身体的无力、虚弱，或者是面对身体的僵紧，而这个时候你怎么去跟自己相处？你怎么
你
在
觉得
这
有
样
挑战是，其实不是说他能够突破这个，而是
的？
说很多人他不愿意面，心理上不愿意面
对
对自己的
对，
这
我
个。
说的挑战是心理上的，就是情绪上的，或者是专注力上的，就是你在练习，你在拉伸的时候，你在想什么？你在拉伸的时候如何去？保持你的呼吸和你的专注，你会看到自己的，身体现在在颤抖，或者是你会感受到一个你不想去忍受的疼痛。你明明可以不忍受这个疼痛，你明明也活得挺好的，那你为什么要在这儿拉伸？然后你的呼吸能够帮助到你吗？你很想退出吗？你怎么去面对你想退出的这样的一种欲望？或者是你还想再往前去深入你的身体接受吗？所以其实你就是不断的在跟自己去，博弈和相处，找到一种和平的方式跟你的身体待在一起。你又有拉伸，你又不是把自己 push 到一个极限，然后你又能保持一个很好的呼吸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就是生活的一个过程。你在生活、工作当中，其实也会遇到一些很让你 struggle 的事情。那么这个时候，你能不能观察到你的情绪？你是如何跟这些情绪待在一起的？所以就是我自己的体验就是，我会在练习当中，其实我练了这么多年，也没有说身体有
多少年
七，我教学有7年的时间，但是
练
我。
了也7年的时
对
间。
对 对，然后我就觉得我的身体上，外形上并没有把自己掰扯到一个很大师的那种级别啊，但是我觉得我更学会了是通过在练习当中去对自己身体、呼吸、情绪的观察，然后把这个能够慢慢的带到生活当中。所以能够在我生活当中觉得，更舒服，跟自己，能够更好的待在一起。我觉得这是瑜伽能够帮助到我的，这也是我想要去通过我的教学能够带给别人的。所以我
这也
说，
是最难通过
对，
教学带给别人的，就
对
是对
对。
太微妙了嘛，这个东西就是难以也难以用语言去，除非你告诉他，其实我觉得最有效的一种方式就是让他看到你是已在一个这样的状态。然后再告诉他，你是通过这样的途径到了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我觉得还是老师最重要。 然后我之所以对你感到很好奇，是因为你确实不同于我大部分认识的大部分的瑜伽老师。我觉得我认识大部分的瑜伽老师是有两种，一种就是完全没有觉知的，就比如说你刚才说对于生活比如说把瑜伽中跟自己相处这种方式带到生活里面。我记得我们上次上那个就是那个Richard 和 Mary 的那大师课嘛，那是我第一次，就是因为我是就是去好玩，我就去听一下，但是当时是很多瑜伽老师，应该是全北聚集了全北京的很多瑜伽老师，
对对对对，是的，
我就观察了一下，我就觉得就是我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大多数人，我感觉就是他们的情绪很紧张，而且他们有的时候素质也不高，就是我感觉就是因为你会看到他们的一些就是相处的方式，很紧张，然后就是我并没有看到一个yogi 就是这种瑜伽式的这种精神状态，我就觉得说，但是他们很明显身体已经很厉害了，就是至少他可以做很多很多的动作，对，所以那是第一次我就觉得说，哦，可能其实对于瑜伽老师来说还是挺难的，就是做到你真正影响你的这个身心，然后你做了一个更好的人的这件事儿，对，就算对于一个老师来说也很难，对。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他肯定是有所，就是他的精神世界和他的身体都有所改变，但是他又对瑜伽这个东西本身很，就是我会觉得有一种距离感，就是我会觉得他能做到的东西我是完全做不到的，他的生活方式简直就是跟神仙一样，对吧，就是你比如说 Mary 那种
修行者，
对，他又吃素，然后你像那个哎，我们上瑜伽那个老师叫
Sarah Powers,
她跟她老公又跟就是一对神仙一样，然后两个人都是这种特别 spiritual, 然后她老公来接她来说，她老公也是教冥想的，
对，
然后就是说，然后她又讲她女儿，她说我跟我女儿，我从小就不让她上学，然后我就让她 homeschool, 然后我想说这种东西就你听起来就觉得很神，但是你就觉得特别遥远，特别的就难以企及嘛，
对，
但是你的话，我觉得是就是我看到一种平衡，就是。包括你在上课和你自己学习的过程中，因为我们认识两三年嘛，然后在这两三年的过程中，我其实也看到挺多你的变化和成长的，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刚开始我认识你的时候，当然也是刚 Space 刚开业嘛，哎，我就觉得说当时就是阿伊莎那种课是人最多的，但是当时我就觉得我上完你的课之后，我就觉得你会是一个明星，就是我就有种感觉，然后这几年我就觉得说，除了瑜伽之外，你的生活好像就是很好，就那种好的感觉是就像你说的，就让人感到那种身心的平衡，他也没有说要说教什么东西，但可能很多人看到你的生活，比如说你发的朋友圈，但是我相信每个人发朋友圈都有美化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就很羡慕，就感觉就很好，很平衡，然后而且也好像不用太去抛弃太多东西，比如说你还是可以很爱美，还是可以很爱时尚，还是可以很爱
吃，
对对对对，狗狗什么这些东西，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状态是很奇妙，所以我其实挺想知道你自己自身的感觉，就是你自己的生活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对，其实我也发现，尤其是在这两年，我自己有挺多变化的，很难去把它说得很具体，但是这个过程肯定是会有一些有一个 trigger, 那我觉得这个点可能是在几年之前，三年之前我参加了一个培训，遇到了一个老师，其实我们可能生活中我们的生活身边有很多人，那你会见到一些人，你会觉得很羡慕他，
对，
或者是你见到一些人你觉得我不要成为他，或是还有一些人你见到他你觉得你想变成他这个样子，你想比如说我们见到 Rachel Freeman 和 Mary,那你会看到哇，他是我们，我的意思是你想到老的时候
会
你想活成那个样子的生活的状态，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当时我就遇到这样的一个老师，他叫多纳法喜 Donna Ferry, 他就是做了一个培训，然后这个培训大概也就是三五天的样子，然后他那个培训的主题叫做善待自己，但是它是一个瑜伽培训，所以 他做了其实很少的瑜伽的练习，然后就完全不让你出汗的那种非常简单的练习。那他在练习当中分享了很多的非常subtle 精微的一些的方法，然后呢，让你在这些方法当中忽然就抛弃掉了你原来在练习当中的那些欲望，
执着，
执着，对，你开始去观察到自己身体的给这个体式的一些 feedback。然后你会去听自己身体的声音，然后因为瑜伽八支里面，刚才说到八支，第一支的第一条其实就是讲一个点，叫做不伤害。那么这个不伤害，那它包括几个层面，当然我们能看到的就能理解到不要伤害别人，但其实最首先第一点是你不去伤害你自己。但很多人在练习的时候是在伤害自己的，他会要么 push 自己，最表浅的就是受伤，所以，参加完那个培训之后，我忽然发现，跟自己相处，不伤害自己，是你跟这个世界保持和谐关系的第一步，所以那之后我可能就会，我很自己很受益。所以我很想把这个我自己体验到的东西分享给别人，但是你又不能去直接把这个东西去告诉别人，那你只能通过练习和代课的方法。所以呢，就开始寻求一些更多。那个时候，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培训呢，再参加培训，就非常的有选择性的，因为在那之前，因为我是一个特别爱参加培训的人。
爱学习。
就对，就是爱培训，爱参加培训，就是因为那几天不用上课，就坐在那儿当学生，感觉特别好。之前我参加过特别多的培训，一直没有一个老师让我点亮我的那种感觉。当遇到多纳法喜之后呢，我就觉得啊，我有了一个新的方向，我要去找寻这样的老师。这个老师也许都不用教给我提示，但是他就能够启发我，我就想去找这样的老师跟人学习，所以后来就有了Sarah Powers 呀、或者是 Rachel Freeman 或者是 Dale Keller 这种，我觉得他们的生活的状态都是我想要去，成为的，至少
是不
他
是能说在中国的那个是，就是很少，基本上没有这样的人。
中国。对，因为你看，我们聊到的这几个老师年纪都不小了，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大智慧来的。
OK，
对，所
就
以就
需要还
是，
是需要时间去
对，
沉
那
淀。
对很多中国的，可能中国也有大师还没成长到一个站出来可以去分享的这样的
就是得
一
等
个
你
程
老了
度。
才行，
对，就有一些智慧，可能只有等你老了，你才能
就是
分享
你会是第一代老了，还是就成为大家的
好
那
吧，
个
那我们先等个
榜样？
70年。对，所以在那之后呢，我就发现我自己就变得越来越，我不是最近2年，我就特别喜欢用那个词，就是柔软。因为在之前，我就开始去问我自己，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老师，瑜伽老师。然后我这个答案其实这么多年都没有太变过，我感觉我想成为的是一个温暖的瑜伽老师，就我能带给别人温暖，我觉得这个还挺珍贵的，就是会希望大家可以去通过我的状态去影响到他的生活的状态或者是理念，我不想有距离感，所以我在教课的时候，我也尽量能够减少距离感的产生。比如说，我不会去示范一些很奇葩的、很神奇的动作啊，当然我也不会，就是所以就是我希望来到我课上的人都会觉得跟我可以越来越近，状态可以越来越接近，而不是刚才像你说的这种啊，我永远不可能成为你。对，我就想，就分享的是一种哲学吧，虽然说的
但
好像
是
有点远。
在这个柔软和温暖之前呢，就是你是一个，比如
我
说
还
很，
没有找到方向，在那
但
之
那个
前。
时候你是一个好强的人嘛，比如说， 我感觉有点，就是我能感觉到你性格里面有那个部分。
嗯，嗯，可能是吧，就是想，
嗯，
我觉得我是一个好强的人吗？嗯，不知道，但是其实学瑜伽之前，我就是，怎么说呢？我一直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我是一个从小没有理想的人。
哦，真的？
嗯，对，就我特别羡慕那些有理想的人。
但是你是觉得就是没有理想很 OK， 还是你在找，
对，
然后没找着？
不，我就是觉得没有理想，我自己挺奇怪的，
但是很 OK。
但是我觉得没有就没有呗。
啊，那很好啊。
啊，对，就是小时候比如写作文。啊，你的理想是什么？人家什么科学家这那的，我就不知道，就是心里非常的对不起自己。但我觉得，我为什么一定要成为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对，所以当我我也不知道，就阴差阳错的开始学了瑜伽，然后就稀里糊涂的开始教了之后，那我就想啊，那我既然就开始教了，我就想把它做好，所以我就不断的去学习。然后我发现我在这当中有我很擅长的东西，那我就不如把我的长板再拉长一点。
你的长板是什么？
嗯，
很美吗？
这第二个长板，就解剖吧，
啊，
身体解剖
就
运
是
动就是这个，
解剖，OK。
对，运动解剖，因为我学医本身就会学到一些。虽然我没有特别
你
好好学
是
习，
大学学医
对
对
对
吧？
对对，我大学对没有特别好好学习，但是呢，
那
埋
你
下了
为
一
什
个小
么
小的种子。
选择医学呢？
啊，我也不知道。
就是也是随随便
对，
便。
就是我这样的一个没有目标的人，没有理想的人，总是走的每一步都是出乎我自己意料的，被我自己给惊喜到了，惊讶到了，没有喜。然后，对。就学医，其实大家都说啊，学医好苦
对
呀，
啊，
怎么着的？
我感觉和你现在很 chill 的生活根本就无法想象是同
对，
一个人。
所以我大学可能基本上就一进教室就睡觉那种，但是最后还拿奖学金的那种，可能就是课外活动参加太多了，只要一下课，我的精神就开始精神焕
那
发。
如果你不做瑜伽老师，你当时就是最正常的那个结果会是什么？
我不。就在医院啊，在啊，
哦。
对，然后我其实有在医院待过1年10个月的时间去实习嘛，然后实习的过程就，
是那种轮岗的
对对，
哦，
就是在科室轮转
啊，
的那
会，
种，就每一个月有一个科室去实习，然后见到了各种各样不同的啊，
悲惨的那
对对
个
对对对。
病，
啊，其实唯有一个就是在新生儿科的时候，那一个月是我最开心的一个月。每天一到医院就看啊，今天起床生了宝宝，那种很开心的状态。其余的时候都就想，因为你看到一些需要帮助的人，然后呢，他们的能量包括家属，包括整个医院的环境，那你需要用你的能量去平衡那些能量。所以，你作为一个医护人员，你是需要保持正能量去温暖，这是你的职业需求，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感觉我把所有的 energy、所有的爱
自
都
己
给
就
了那，
掏空了，
对，就像一个心理咨询师一样，你一直在听别人去给你倾诉他自己的什么什么，对，就像你怎么去平衡这些。能量，这个很重要的。那个时候我并没有学会，所以我就果断放弃了。
我昨天就是刚和一个朋友我没跟他见过，但是他给我的那个冥想的书写画插画，然后就聊很神奇，他就说，他就是医生世家，就是爸爸那边、妈妈那边，然后再上面就全是医生这种，然后呢。他为什么没有做医生？就是因为他从小有一个那种就有点特异功能，就是他的共情能力太强。就是比如说，他看到别人哭，他就可以就是好像他自己就如果他看到电影里面，比如有个人被刀扎了一下，他就觉得
OK，
好像自己也很疼。就是他那种共情能力很强。然后他包括动物，就是他现在学的是生物学。然后他们生物学如果用动物做一些实验的话，比如说他说把那个什么什么动物眼睛给涂上，让它看不到，然后让它去走迷宫啊什么这种实验， 就是他说他做一个这样的实验，他就会觉得整个一天他就是被掏空，因为他能够感受到那个动物的痛苦，
哦，
他还能感受到植物的一些感情，所以他从小他想做植物学家，
okay，
就是因为他这共情能力太强，所以他压根儿没办法做医生，他如果做医生他就是完蛋，
对对 对， 对， 对，
但是他全家其实都希望他做医生，而且从小就耳濡目染嘛，
嗯哼，
嗯，就是你说这个能量，就是他就觉得在医院这种地方，他就会完全的空，就虚掉了，整个人就虚掉了，
没错，
嗯，那个能量级别，
所以我就弃医从瑜伽，对，所以我觉得，这个
你很果断的就觉得
我对，因为我就毕业之后，我就告诉我爸妈，我说我不想在医院，其实我在告诉他们之前，他们就告诉我说，你是不是不想在医院工作，你不要在医院工作，
哦，那
对，
就是
他们还蛮支持我，
OK，
然后我说啊，我也不知道我要去干嘛，然后他们就说那你就自己想吧，然后我当时也没有想明白，但是我觉得，
所以你这种
我总不能躺在沙发上想，我要去健身房里想，
哦，
对，我说我的身体不能荒废掉，我不能躺在家里想，嗯，然后我就去了，就想去运动和健身，但是我是完全没有运动细胞的人。
哦，是吗？
对，就是我不爱跑步，
哦，
也不爱去健身房，所以在那儿基本上就左看右看。我想啊，瑜伽好像听起来比较的适合小女生，
哦，
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之后，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从来没有接触过瑜伽，但是我就觉得他们教的不好。
哦，
我去哪儿我都觉得教的什么呀？然后我就想说，与其我觉得他们教的不好，不如我去参加一个教练培训。当时没有想去教，
哦，
只是觉得教练培训里面会教最正确的方法，
嗯，
那我用这个方法我自己回来练也好嘛。结果教完了之后，学完了之后，我更发现，市面上的当时啊，已经是 N 多年前了，七八年前了，我就觉得，我觉得我随便一教都比他们要好，所以我就果断的就开始教了，
okay。
然后我现在觉得当时做的决定是对的，虽然可能听起来有点，
当然，
对，可能觉得听起来有点不负责任，才学了一两个月就开始教课了，但是至少，
哎，你教的时候，你不需要就是说会一些很厉害看起来很厉害的体式吗？
就是，问题
就是他不会让你表演吗？
对，问题就是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比较擅长讲的人
啊，
就是我会让练习者信服，这个老师虽然不会做，但是这个老师可以让你做，教会你做，
我这个技能好厉害啊，各行各业都需要，
是的，是的，所以就是这就是一个引导者的重要性，所以就像那个 Lululemon，
我觉得我教冥想也是一样，
对，就像 Lululemon 里面的 sales， 他们不叫 sales，叫 educator，那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好，就是
他们看起来是都还挺酷的，
对，就是，我就任何一个人群在任何一个领域都是需要被 educate，就是瑜伽的练习也是，你一进来所有人都以为就是要劈叉啊，但是你是要告诉这个人瑜伽是什么，所以这是需要被教育的一个人群，所以我就比较擅长去分享我认为正确的理念是什么，所以还挺容易被人信服的，挺擅长去讲的。那个时候很多人，可能我记得我第一节课下课就有人跑过来说啊，老师你教了好几年了吧，然后我当时就啊无言以对，好尴尬。
当时是在北京吗？
当时是在青岛
啊。
对，但是我是在北京学的，因为我就想，首都的一定是培训比较好吧，所以就来了。对。
然后从此那你什么时候觉得就是说这个我就是可以做，不说一辈子，但很长时间的职业是很 OK 的？
我觉得
你也要去想很多很实际的问题吧，就比如说这职业以后赚钱够不够啊，然后那种各种实际的问题。
对，我觉得首先我要感谢我爸妈没有给我一些支持。
对，我感觉他们对你真的是
对，所以就是首先没有 push 我去往他们觉得对的方向去走，他们也没觉得医院的选择是对的，但是他们没有给我很大的压力，然后
你从小到大，他们从来没有一次就是以他们认为你应该选什么的方式来影响你的选择吗？
在一些我觉得选择上倒是没有，在。更多的是规矩上，他们会，尤其我妈会特别的，严格的要求我，所以说，她觉得我应该是一个非常懂规矩和懂礼貌的小姑娘。那么在未来是怎么样去发展啊？她会要求我要好好学习，但是你具体要你更喜欢哪一个方向呢？就是跟。他就不太去干预，对，所以，再一个感谢他们的就是，在经济上会给我一些支持，让我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学习，所以我可能比，
就是先报很多班儿，
对对
自己
对
先学。
对，因为真的好贵啊，
是啊，是啊，是
对，
啊，是啊。
所以，我每年会参加很多培训。所以当时如果按我自己的收入来说，是完全入不敷出的。二线城市就是这样，所以二线城市和一线城市，包括在这个行业的收入是差的特别大。所以而且只有教课，
我觉得一线城市也不多，
也不多。
就是因为你也可以去跟纽约、三藩这样的地方比嘛。那人家就是你可以成为一个 superstar，然后对吧？你可以像 Mary Richard 这样，就即使没有那么大师吧，但是因为我去纽约的时候，我发现很有意思，就是比如说我去一个瑜伽馆，然后我可能我会随便就我有时间才，因为我时间也不多，我会随便选一节课。但是呢，我去之前我会看一下这个老师，就他一般都会有介绍，我就会发现很有意思是。就是纽约和像硅谷啊这些地方，他们的老师，他是自己有很强的品牌意识。就是他虽然在这个地方教课，他也可能在很多地方教课，但是他自己会有一个 website，然后他会有一个自己的品牌，然后呢，他的品牌里面会告诉你，比如说一些杂七杂八的，比如说我的经历啊，然后我为什么，他们很喜欢讲自己的 story，然后我的理念是什么，然后他们除了教课之外，他可能还会学产品，比如说他可能写了书，或者是他可能时不时的举办那种，就是去 retreat 嘛，就他们喜欢那个 retreat，就是我可能暑假或者寒假的时候，我有一个一两星期，我来办这个 retreat，让你们来，就是他很会给自己做品牌，所以他其实是一个独立的品牌，甚至有可能有些人他就是独立的公司。那我来你这教课只是我的身份之一，
对，
我
没
觉得
错，
这种意识是很强，所以他的
是，
收入可以很多，
对，
就多方，就是多方面加起来可以很多，
是，
那么他来瑜伽馆教课。可能就是只是他打造品牌的一个途
对，
径，
宣传自己的一个
对
方
对
式，
对，
是
你要
的，
真的喜欢他，你有很多方式可以去
对，
付
追
费，
随他，
你可以买他的
是的，
书什么的，是吧？对，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差很多，
这个中国是更慢一些吧，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向。现在有很多的老师已经在这样的一个方向上去走，
有点儿，我觉得小松好像是吧，关注了一下他，好像还组织什么瑞士 retreat 什么的，
对，是这样子的，所以
但是你应该已经开始了，就最近几年应该有。
我觉得首先。
你想要成为一个网红吗？
网红这个词儿被太，
就如果它是中性的一个词儿的话，我也确实找不到什么更好的词儿。
对，就是我觉得，要么我们就说 KOL
对对对
吧，
，KOL。
对，所以我觉得是这，我只是想要，我没有什么，还是没有什么大的志向，没有特别想要成为一个什么，但是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很有意思的事儿，我想做公益来着。然后呢，
啥时候
2年，几年之前，哦，3、4年之前，有一个项目就是有关自闭症儿童，然后呢，
为什么你会对这个感兴趣呢？就对这个主题感兴趣
因
呢？
为我们偶然有一个机会去参观了这样的一个机构，然后呢，我又有另外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他是专门通过音乐。 乐器，
对
疗愈自闭症儿童，但是他这中国人，但是他不在国内做这个项目，他是在国外，并且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出来，所以是有帮助的。那个时候我就在想，瑜伽一定是对自闭症儿童会有帮助的，所以我就开始去接触，有意识的去接触一些这方面的东西。然后呢，后来我在想，有两点。第一，我的知识是需要补充的，所以我不能去拿这样的儿童做实验品。那我希望我做的努力是有背景在支持的，第二点呢，我觉得我自己的力量太薄弱，我能一对几呢？这个东西只能去一对一或者是一对少个，但是我们需要帮助的一个群体很大，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有一个team 去一起去做这件事情，或者有一个组织，或者是有这样的一批人可以同样都是瑜伽老师，有这方面的背景，然后和意愿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做这件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我忽然觉得，如果那个时候我觉得
有点知名度会比较，
如果我是一个 KOL， 这个时候可能会更容易一些。然后再后来呢，我就发现，在现在这样的社会当中，可能真正想做这件事情的人有，但是愿意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去做这件事情的人就不太多了，因为他在国内市场是一个空白。我能找到的一些资料其实都是英文的资料，还没有被翻译成中文的，比较很少很少，所以这就是很大的一个困难。那么再后来呢，我想OK， 如果知识方面是一个困难，我先去变成 KOL 吧。然后结果呢，我就认识了很多 KOL， 有瑜伽界的，有健身的，当然不是为了成为所以认识他们，只是认识了他们。然后呢，我就偶然聊到了一个 KOL， 在这里就不说他的名字了。然后我就看到他有百万粉丝，然后呢，我就说，我就想问他，我说你的经验是什么？他非常的愿意跟我分享他一路成长的历程，然后他每天都在不断的去 po 自己的各种在各种 social media 上去po 照片啊。
他是那种健身的，
健身的，他 po 一些照片视频分享，每天都有新的视频或者是一些新的新颖的点，或者是跟着时事去做一些好玩的东西嘛，这样子。然后呢，我就说啊，你看我现在也在做自己的 social media，但是我一翻开微博，上一条好像是几月份的，就是非常的没有持续性。然后而且你很难每天都有新的东西去分享出来，因为我觉得就像瑜伽的练习一样，你不可能每天我分享一个新的体式给你，对不对？就我觉得一个简单的体式你重复做一辈子才是有用的，而不是你每天做一个新的东西，这跟我的理念就是不太一样的。然后呢，当时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其实也有人在帮我，但是我做内容还是要靠我自己，所以呢，我就发现内容是一个挺难的东西，对我来说，我每天除了上课训练或者是干嘛的，我还要去想啊，今天我要干个什么去博大家的眼球，这样子成为一个吸引的点。然后我问了这个 KOL 之后，他就说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枯燥的过程，因为你每天都要坚持去发送新的内容，并且可能没有任何的回应，可能都没有人给你点赞，或者是没有什么都没有。然后再后来你一定要坚持，因为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Okay.
你一定要坚持，除非你砸很多的钱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们有用的流量还是需要你自己不断的真的有内容往外去送的。然后呢，到了他现在这一步，他就跟我说，其实他现在是基本上也没有在教课，基本上只是在每天去做 social media 的这个。
那他的赚钱的方式是什么？
就有很多了呀。就是
广告
各种合作呀，广告呀，就会找到你去 这类，然后除此之外他也是还要继续分享健身的东西、
嗯嗯、
然后他就说其实现在他有自己的 team 专门做这件事情、
啊、
然后他就说现在开始越来越违背了有一些点，开始要违背他的初衷了，比如说他很想分享这个东西，但是呢他的团队就说哎，这个数据并不好，那么你可能要去分享的是这个数据，
就是像一个演员一样，
对、
嗯、
或者说比如说他说哎，这个做法好，我想分享给大家，但是他的 team 就告诉他说你不能这样说，你必须要说谁谁谁家的做法不好，我现在给你一个好的做法、
啊
嗯、所以他需要通过去就指出别人不好，然后来去说自己好，而这并不是他想做的，但是只有这样流量才会好。
嗯，
所以他就开始要为流量活着。
OK，
嗯，这不是我想要成为的一种状态，虽然我离100万粉丝还差99万。对是
对，
嗯，所以呢
我觉得你还是有一种能力，就是能够很果断的拒绝一些你不想要的东西嘛，跟学医这件事情是一样的、
嗯、
哪怕你已经付出了一些成本。
是，
嗯，
所以我觉得我特别知道是自己不喜欢什么，
啊、
嗯，但是我对于自己喜欢什么这件事情，通常要多花一点时间去寻找，所以我一直在体验各种，
嗯
嗯，就敞开和接纳，比如说，我没有学过一个东西，我没有接触过，我不会说我不喜欢它，
嗯，
或者说我接触了一次，我也不会说我不喜欢它。嗯，就比如说
CrossFit
这个，
最近怎么样？最近怎么样？有坚持吗？
我一直在坚持
啊！你好厉害！
对，就是两。其实虽然就两个
人，我其他像你一样挑战 CrossFit 的朋友都已经放弃了，
是吗？
对。
我说真的，我第一次去体验 CrossFit 的时候，我的腰疼了一个星期，而且作为一个瑜伽老师，我深深的知道这种腰疼是错误的。
哦。
我一定是练错了，所以他才会疼一个星期。如果正常来说肯定是大腿或者是屁股酸、
oh.
那如果腰酸肯定是不练错了，这个我心里是知道的，但我没有否定这项运动、
oh.
我只是觉得嗯，我一定是没有做对，或者是说我不知道如何去调整，就像第一次来上瑜伽课的人一样、
oh.
那第一次来啊，第二天膝盖疼他再也不去了、
oh.
那么只是当时你没有去找到一个替代的方法，或者是没有找到正确的发力，
但是你也没有那种感觉说哦，我要去征服它，就是这个东西大家都说难，或者是我自己疼，但是我反而要征服它。
哦，
因为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人。嗯，
我倒不是想征服它，因为我觉得我往 CrossFit 那个 box 里面一站，我就是一个买菜鸟级的，这辈子都征服不了那些器械，那些大那个。
所以主要是男生是吧？就女生应该很少吧？
哇、哦，挺多的、
哦，
嗯，就是还比例挺多的，而且那些女生的身材，就是我这辈子可能都练不出来的。
它是什么？就是很多
肌肉型的那种。
嗯，
我也不想成为那个样子，嗯、但是嗯。就特别难，要练成那个样至少得两三年，
两三年
的坚持。对对，一直一直坚持。所以我只是想把它作为一个我平时的训练的一个练习的一个补充。
嗯，
所以我觉得而且它的效果比较快，而且我这么久我缺少一个力量的训练。
嗯，
我希望把它加进来。
嗯，
所以我现在也没有说喜欢它，就像我去潜水一样，我觉得我并没有 enjoy 潜水的这个过程。
啊，你没有 enjoy 吗？
并没有。
我觉得你都快成潜水达人了。
嗯，我 enjoy 的，我有 enjoy 的点。
嗯，
但是整体的来说，就像我最开始潜水，我是去那个去那个那个叫什么？
你潜水是有多久？一两年吗？
我第一次潜水可能是在，高中大学的时候，对，哦不对，大学毕业、
嗯，
对，那是我第一次潜水。
嗯，
我是刚开始 scuba diving，
嗯，
是带氧气罐。
对，
氧气罐呢，嗯，我当时的感觉是，然后我从小会做一个梦，就是我自己会飞。所以我觉得我内心是向往自由的。我有没有解梦的人？我觉得、这个、
就是你会做同一个梦、是吗？
我会梦到
很像的梦。
没有， 我是梦到我会飞，而且我认为我会飞，我就会梦到我站在窗边，我觉得比如有坏人在追我，我觉得啊，我现在会飞没关系，我就飞出去就好了，我就飞出去了，啊，然后我就飞了，并没有摔死。
然后这个梦有就是很多次是吗？
对，我现在还可以继续做这种梦，嗯，
哦，
只要我站在
这个
窗
很有
边，
意思。我确实
对，
读过一些类似这种，那
嗯。
个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解这个梦，但是我知道的数据是，大部分人
嗯，
他在梦里面，他有可能会有短暂的飞翔，但是他一定会因为害怕摔下去。
哦，
对，
我没有摔下去，
而且我很有意思，就是我
嗯哼，
是会做清醒梦，就是我在梦里知道我自己在做梦。
啊，我也是，
是吧？
对，
然后这个时候我特别逗，因为我觉得我的恐惧还是挺强的。就是我做
嗯哼。
清醒梦的时候，我就老想，那我现在该怎么醒过来呢？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做清醒梦的时候，我总想就是醒过来，我不想待在那个里面。
嗯
对，但是有些人做清醒梦，他可以非常享受他自己在里面玩的那个状态。然后我想说，然后我就开始动脑筋，然后我是个特别理性思考的人，我想说，我这时候该怎么办？然后之前我最早想到的一个方法是回去睡觉。就是我有一个梦里面，我就从我们家旁边的花园走回我们家躺床睡觉，因为我觉得睡觉的话，我就能回到我现在睡觉的这个环境里，我就能醒过来。然后后面呢，如果没有睡觉的环境，我在那个梦里面，比如说我在一个大自然里面，我就会说，哦，那我这个时候要飞，我飞之后我故意让自己摔下来，这个时候我一定会醒，所以我就会飞，但是我绝对不会
OK，
飞很长时间，我就会故意让自己摔下来，啪，然后就醒了，然后确实就醒了。就是，所以其实大部分人他，因为他不习惯那个飞的感觉，所以他是会恐惧的，他就会预感到自己会，他在梦里会预感到自己会摔下来，他就会摔下来。所以像你这种自由飞翔的还是很少
对，我就在梦里，因为在梦里，我就告诉自己，我现在是在做梦，所以我可以会飞。
哦，那就是清醒梦。
对，我就飞了。然后，当我做噩梦的时候，我想把自己叫起来，我就知道我现在闭上眼睛我就醒了，我一闭眼睛我就醒了，在梦里闭上眼睛，然后
哇，
再一睁眼我就醒，
好神奇
对，特别可以控制我自己，就是我完全知道我在做梦。
啊！哇，你这个已经有点，因为那个瑜伽里面专门有一个叫梦瑜伽，就是练清醒梦，它有很多个级别，特别逗。就是，然后我有个朋友，他也练这个，他就跟我说，比飞，就是他有一些 milestone 嘛，就是
嗯哼。
比如说你后面，他就跟我说，穿墙比飞难一些，因为。对，他说，因为我们普
头
通
疼，
人，
想想都头疼。
因为飞你可以想象嘛，
OK。
但是穿墙你很难想象，穿墙是感
对
觉，
对
就是因为
对。
你很难想象，所以你就很难实现在那个清醒梦里面。
OK。
然后
穿墙。
他说，然后比穿墙更难的是什么呢？是变成一个植物，就比如说你想象我要现在我要变成一棵树，其实这是可以的，就是但是很难，因为我们普通人我们没有当过树，我们没有当过植物，所以我们很难想象当树是
哦，
种什么样的感觉，
好
但
玩儿。
其实是可以的。然
我今
后。
天晚上回去做做试试。
对，还有我到时候发你本书，这本
好
书就
呢。
专门讲怎么练习。我记得我没怎么看，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这个天赋。但是它
所
那
以
个
你只能在睡觉的时候去练习
不是
吗？
不是不是是这样的，比如说它最简单一个练习方法是，你先给自己一个确定的标记暗示，比如说手，就是你告诉自己说今天晚上我做梦，你给自己心理暗示嘛，就是今天
嗯哼。
晚上我做梦，如果我就发现我做梦了，这时候我看一下我的手，如果我的手是怎么样的，那证明我是在梦里面。比如说我原来试过，这是 work 的，就比如说我现在没有手指甲
OK，
颜色嘛，然后
嗯
我就会白天的时候多看几次，然后确认哦，我的手是没有手指甲颜色的。
哼，OK，
但是我给自己心理暗示，如果说我做梦了，我的梦里我的指甲是有颜色的，那我就知道我在做
做
梦。
梦，
你就告诉自己，告诉自己很多
嗯哼，
次，
明
然后你
白，
在晚上你就会有，
啊，
然后他每次看到自己的那个手指，比如说有颜色，你就会有一种很安全的知道我在做梦，然后你就开始玩，就这种。
哈哈，
他那个作者是这么说的，然后他。一步一步练，后面我就没看了，就是怎么
嗯哼。
练，但是好像是有方法。然
嗯，
后清醒梦的最高级的第十级的一个
第
什么，
十集。
一个境界是说，你不做梦，你睡觉的时候你也知道你在睡觉，你永远知道你在睡觉。
不做梦的时候，
对，你在睡
哦，
觉的时候你知道自己在睡觉，对，这是一个最高级的那个状态。然后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女儿是从小就有这种能力，但后来长大了就没有了。就还是有人有这个能力的。
对。Anyway，我觉得我的这个梦是为了，
就是你知道你是爱自由的，是吧？
对，我觉得我可能是很向往自由的，所以呢，因为我去潜水，我觉得是 很自由的。我认为应该潜水是一件很自由的事情，因为下去哇哦，就像在飞一样，那水就是天空一样，所以潜水就应该像在飞一样，我就不用垂直于地面。所以呢，我这是我最开始想要去体验的原因，而且我是在海边长大的，我就不怕水。然后呢，当我背起氧气罐，我就发现氧气罐太重了，我的天
是的，
哪！
是的。
就你背着它走到岸边或者走到船上，就本身一个
对
很痛苦的
对对，
体
我
验，
也是这么觉
每次
得。
都要穿那么久，
对
拖那么久。
对对对。
所以当我几次 scuba diving 之后呢，我就觉得，而且在水里也并没有我想象当中的自由，因为你很难控制自己的这个叫什么浮力。
对对对
我想上去
，buoyancy。
就一直往下沉，
对
或者
对
我想下
对
去就下不
对
去，
对对，
而
因为
且
我当时就是因为太轻了，所以我经常就是跟
配
大家一
重。
起潜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自己往上飘，然后我说啊，怎么回事？我就特别害怕，就很多次，就是如果你没有练习的特别好的话，然后我就要增加负重，然后我增加负重，我腰上绑一圈铁链，你知道那感觉，就是感觉自己是一个犯人。
你可以试着增加肌肉含量。对，然后所以为什么我开始接触那个 free dive？我想象当中啊，如果这些都不带，那我应该更自由。
就跟
然
美
后
人
呢，
鱼一样了。
对，但是当我开始接触 free dive 之后，我才发现，运动真的是，如果我们把 free dive 当成一种运动的话，真的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瑜伽真的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
因为这两者是通的。
啊？
就是因为 free dive 是要闭气嘛，然后我一直以为我作为一个练瑜伽的人是肯定不会闭气的，在瑜伽里面就我们就去讲怎么去让自
呼
己的呼
吸，
吸放松，保持呼吸，专注到呼
对。
吸，巴拉巴拉。但是 free dive 就是要教你怎么能够闭气闭得很久。我觉得这两者完全是相悖，所以我觉得我一定很烂在闭气这件事情上，我自己理想中是这么认为的。然后呢，我去学free dive 的时候呢，闭气是2分钟，是一个2星的一个基本的标准。当时我可能
闭气2分钟，
2分钟，
哇！
这是一个标准。
普
然
通
后
人就是如果我没有经过训练，我大概最多能
没有
多
经
久？
过训练吗？我觉得也可以是2分钟。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是怎么定的这个标准呢？2分钟是任何人的身体都能够完成一个时间，但是你需要经过的是心理的考验。这个是不需要身体的练习的，就是你想不想憋着？你明知道你吸一口气就
就是
很
到
舒
后面就
服，
会有恐惧开产生了，
对，是会有不适感。就是你闭气，你现在闭半秒、半分钟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你比如说到45秒，你就开始觉得，
我为什么要这样？
对，
然
或
后
者
我会不会怎
是
么样？
你身体上开始出现一个反应了，你的横膈膜
横膈
开
膜，
始去颤抖了。那么这个时候，你横膈膜有颤抖动的时候，其实就是你的膈肌会有一个反应抽搐。那么你这个抽搐可能刚开始频率很慢，然后你开始变快，这个时候你心里可能会产生越来越紧张的感觉，你会觉得自己快完蛋了吧？我就。因为通常我们在训练闭气的时候，不是在，可能是在泳池或者是在地面上，所以这个时候你是有呼吸的吸气的条件的，你可以停，任何时候你都有权利去停止，你不是
是
在地下海底下100米，你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出现选择，你可以选择放弃，大部分人就会受不了这一步，你就会想要放弃。就觉得我不想让自己那么痛
那
苦。
是不是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常识，就是比如说我横膈膜颤抖，之后还可以有时间？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参加了培训之后，第二次可能就过了2分多少秒，2分半还是2分50的，2分50我记得是，对，因为前面都会讲理论。理论是什么呢？当你感受到这个横膈膜的颤抖的时候，你离 Passout，你离那个晕过去，可能还有一半的时间。对，你离晕过去很远，而我是一个相对比较理智的人，所以当我感受到横膈膜在颤抖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不会晕过去，我离晕过去还很远。就是你晕过去之前的时候，你已经感受不到颤抖了， 你已经不会再、
那你考试的时候你是自己也在看表吗、还是
会有你自己会带着表，
嗯，
但是考试的时候老师会在你旁边，
嗯，
你到两分钟他可能会哎，其实他不太会告诉你时间，他只不过在旁边会鼓励你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两分钟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过去两分钟了，我也不看、因为其实free dive 里面的闭气，我觉得整个 free dive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放松，所以这是瑜伽练习的一部分，所以这两者是通的。那我知道如何在瑜伽体式里面很 struggle 的时候让我自己放松，那我就能够去理解如何在 free dive 里面闭气很困难的时候让自己的情绪试着放松下来、而不去就被这个啊困难所控制，
嗯，
所以这是我学习到能够应用进去能够让我去完成这个闭气的原因。然后我看过很多的那个 freedive 的大神级别的比赛视频，我以为这种比赛视频应该很好玩，然后后来
一片黑暗中，
对，就是
啥都没有，
对，就沿着绳就看着绳往下走，就往下头朝下，就是踢步往下走，然后到后面，因为他们一般都就上百米，
嗯，
到后面全都一片黑暗，你连那个人都几乎都看不到，但你会看到这个人就一直非常稳定，非常稳定的踢着蹼往下，我都感觉他就是在一种动态的冥想当中，所以我觉得很神奇，所以最后这项运动到了极致就是动态冥想。
但是我很难理解的就是他们的练习的动机是什么，就是他因为很多人理解 freedive 就不说比赛级别了，就是普通人他可能就像你说的，就是他想要体验另外一种形式的 diving， 然后呢、第一很自由没有氧气罐，第二拍照很好看、对吧。但是如果我其实一直很好奇，就是说你已经到了100米这个级别的这种人，他到底享受的是什么东西呢？
他们就我还问过一个人呢，就是那个阳光，对，我说是什么让你是什么让你坚持下去的？你为什么会？因为他是闭气记录，中国男子闭气记录保持者
啊，多长时间？他
7分00几秒，然后我认识他是因为他也在 space 训练嘛，然后他不上 cycle 多一些一开始，然后他一开始我就听别人说他的最后一首骑的最后一首歌是闭气完成的，3分钟的一首歌闭气骑，哎，他想想我不闭气我都喘成狗一样的。然后我就说
这是他的训练方式，
对，我就问他，我说是真的吗？这是谣言还是真的？然后他就说是真的，我说你为什么呀？然后他说不但闭气而且是空肺的闭气，就是呼气结束闭气，不是像我们吸满闭气，这完全
不算数是吧？
对，就不一样的训练方法的。然后他说就是一种训练方法，然后他现在在，因为他现在还人可能还在巴厘岛呢，还是在训练期，他每个月有一个月的海，每年有一个月的海训，然后他就是现在是突破自己，他就说不断的突破自己、对他来说已经没什么，就是在这个闭气这件事情上可能没什么对手了，就是要超越自己，可能就很执着，
好孤独，
对，好孤独啊，是啊，所以我觉得我就做一个 fun diver 就好了，不用 free diver， 就 fun diver。所以我觉得，虽然我的闭气可能还是2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因为动态闭气和静态闭气不一样的。
动态闭气是什么？
动态闭气就是你闭气下去游啊，静态闭气我坐这儿闭气啊，你是不耗氧，不需要太大耗氧量的呀。那动态闭气，
那你在水中，比如说我想要保持这个 buoyancy 在某一个地方，比如说我看到一只海龟，我想跟它在一个水平面，这个需要消耗很大的能量吗？就是是怎么样？是肌肉的运动，就是
你要不断踢蹼呀，
啊，
你得踢蹼，
还是挺累的，
踢蹼很累的。哦，我觉得挺累的。
那比如说我怎么保持，就是我在某一个水平线，就是因为那个好像是，你有氧气罐的 diving 里面你是靠呼气吸气呼气，其实还是靠呼吸嘛。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问题已经超越了我的这个理解的范围，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因为我没有下过特别深，我下的最深就是考试的时候下了个16米，达到了标准，我就折返上来了。但16米其实已经蛮黑的了。
对啊，
对
就是你能看到该看到什么都已经看到了，
对，看个鱼什么的，
可以看到。
我10米之内5、6、7米就够了，
对啊，
看个海豚什么的5、6米、7米就够了，
啊。
所以在那个程度上，其实我们是通过肺的，可能是通过肺的容积去让你能够调整这个在水里的位置。
嗯，对，
就好比
对。
一个人死了之后，他最后会飘上来。
我去，好恐怖！
这个比喻，
恒河，
对对对对，就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在我现在的水平，就是比如说你把这个水往上提一点，你可能就往下走了。你的身体变，你觉得要往上飘了，
嗯，
你就实际往上提水一点，
嗯，
就可以了。还有的人他会带配重。就比如戴脖子上或者戴哪儿戴那种配重，
嗯，
然后你也可以在海里就更容易，你就不用使劲往上提，
嗯，
你只需要水平提就可以了，
嗯，
所以而且呢水的浮力越往下是越小的，所以就不像你想象当中你要对抗很大的浮力去踢蹼，而且到了一个深度之后就是零浮力，没有浮力了，再往下走就是负浮力了，你不踢蹼也会往下走的，
哦，
所以说真正下去之后你不需要很大的努力去对抗，
那100米的就下去了，
对对对，就需要很轻很轻的踢就下去了，嗯，
哎，我觉得他这个也挺有意思，就是说你在100米的地方你的恐惧不仅来自于这个呼吸嘛，然后也来自于黑暗，
嗯，
就真的是啥也就跟死了也没有太大的区别，我感觉
是啊，
就有点
而且那些是因为我看到那些视频，其实 freedive 是极限运动来的，
哦，
就是它是全世界排名第二危险的运动
啊，哦！第一是那个被穿一床被子往下飞那个，
对对对对，哎，那是叫 paragliding，
不是 paragliding， 就是另外一个，
叫
它叫什么
翼状飞翔吧？
对对对对，就是就跟一个蝙蝠一样，
对对对对对对对，
飞下，
想象一下那个都容易撞墙，撞，
太危险了，
太危险了，
我觉得，
嗯，
而且就是之前有一个直播，就是那个大哥，他就是。直播自己飞，就是直播的时候就死掉了，然后就，
oh,
而且但是他直播的时候他就说啊，他就 vlog 嘛，他就到了山顶，他说，啊，现在我要开始，然后就把那个没有停机但是放到口袋里面了，就看不到他的画面，但是能听到声音，然后就他就飞了，然后嘣的一声就死了，就是太危险，就是死亡率太高的运动，
对，
这个
是的，
那我觉得嗯，然后 freedive 我听说也是很多人是死在那个，就直接死在，
对，你想那种就像没有对手的那种 freediver， 他们
也不知道什么是极限，是吧？
对，就是比如说他们知道他上次的去年的 record 是100米，
嗯，
那么他今年他要超过这个100米，那如果世界纪录是100，当然世界纪录不是，世界纪录如果是100的话，在100的这个位置是没有人去保护他的，只有一个 camera 在那儿去实时的录到他，但是如果他一旦在这个区域发生了危险，我在想谁只能通过绳子把他给拉上去，就是挺可怕的，而且很多人可能并不是在下去到100米的时候发生危险，而他上到一半他没气儿了，
对啊对啊，
飙了，就
所以100米的时候是完全的黑暗吗？
肯定是，嗯嗯，所以我觉得哎，上次我体验到，我也会体验到我觉得好玩的点，就是上次我在那个哪儿巴厘岛看那个沉船，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时候如果是一个free diver 可能就会更有趣一些，
嗯，
你可以自己非常自由的控制自己，哎，我就去看那个沉船或者是在中间穿梭的鱼啊什么什么东西的，我觉得这样就对我来说就足够了，因为我是一个特别不需要深度的人。
那你比如说 CrossFit 和这个 free diving，你都会继续去做，但是不是说追求我要干嘛干嘛？
对，
嗯，
对，
这是，然后这是你除了瑜伽之外最重要的两个运动吗？
嗯，算是吧，
都挺 fancy 的，嗯，还是挺 fancy 的，
挺好玩的。
嗯，
对，嗯，哦，我前段时间我有点喜欢冲浪，
啊，
但是
对，
因为离海太远了。而且嗯，冲浪呢有点挺累的，因为你要一直 paddle， 去赶那个
吗？是的，是的，是的，
就是好像这站在板子上只有十几秒。
对对，这也是
要拍到十分钟
的地方。而且我第一次那个，我当时那个老师就特别严厉，然后他就是那个风格，就是属于，就是一个老头嘛，就他也是他出名的地方，就很严厉，但是教的很好。他就之前就问我说那个，啊，他来接我的时候，我就上车了，他就说。啊，我是司机嘛，因为我上了后座，他一特别大一个那种面包车，哎呦特凶，就吓死我。然后他就说那个，他就冲之前就问我说你会游泳吗？我说会啊。完了冲的时候他说你不是跟我说你会游泳吗？你这是蛙泳，不是自由泳，你这不叫会游泳。他说啊，这不算游泳。然后我就想，然后终于我就太累了，就是我觉得那个我还是可以体验体验，但是我真的不能长久的追求这个运动，就是无法理解这种。这么累，然后99%的时间是在海里面挣扎，然后最后冲一下的那个快感。
是，对，我现在也还没有体验到那个因为咱们冲不了一分钟沿着这个浪从头冲到尾的那种感觉。就是如果可以横着切肯定是能冲得更久一点。我现在还停留在垂直这个浪，就浪给我推到岸边去的那种，给我拍到岸边去的那种感觉，所以并没有太大的快感。但是其实我觉得对我现在来说能够觉得这些运动很有趣，是我发现运动之间的关联，都是运动彼此是有关联的，而且都跟瑜伽有关联。那因为可能是我对瑜伽的理解比较多和比较深，所以我都能够找到
关联，就是万法同宗的感觉。
对，就比如说而且瑜伽能够，主要是瑜伽帮助到了我在其他运动的运动表现，比如说 free dive， 那其实能够两天就考出来完成AIDA 二星的并不是特别的普遍，中国人啊，所以
一般都多长时间啊？
一般三天或者是第二次去
啊，
对对对，而且我因为我去巴厘岛在参加这个培训的时候，只有中国人的课是三天的，外国人的课都是两天的。
他们有什么优势呢？外国人
体力好啊，所以他们就上午训了下午训。中国人可能就相对比较的弱一点点，所以就会把这个课程的时间稍微拉长一些。对，那我觉得在 free dive 这件事情上，我运用到了放松这个点，和如何在闭气的时候去冥想，然后让自己可以闭气稍微的久一点。但是在 surfing 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更多是瑜伽的这种本体感受给了我帮助，所以让我在第一个浪，我冲的第一个浪我就站起来了。当时我觉得很神奇，我都没想到我为什么会站起来。
你的老师应该也没想到
哦。对，然后他下来之后他问我，你是第一次吗？你不要骗我。我说我没有骗你。
不要骗我。
对，然后因为我们是先在路面上学那个基础动作嘛，然后基础动作我发现upward facing dog 是不是上前down dog， 然后是 warrior 就站起来是战士，对不对？然后因为我也去过垦丁去学这个，同样也参加了一个课程，所以他们就其实教的还蛮不一样的。然后其实他们教法不同，只是因为这两个海域的浪不一样，所以他们会有不同的方法去让你从板子上站起来。如果是浪比较慢，你可能就可以有时间去调整，浪比较快你就不能用走的，你就跳往前然后站起来。但是不论怎样，其实就是这几个动作都是跟瑜伽有关。那如果你的柔韧性稍微好一点，那你可能前腿就能够一下子迈得比较往前跳得比较往前。那 otherwise 你可能就需要稍微怎么怎么整的。对，然后再一个就是也是心态和放松。所有的如果你的身体一旦紧张，你身体原本的智慧和它原本的本能的可以平衡的能力就会丢失掉，你就只剩了紧张。我之所以在冲浪的时候可以放松，第一个是我不怕水，第二是我一直认为我前三天都站不起来，这就别人告诉我的。他说啊，你报了几天的课程？我说我报了三天的课程。他说哦，那你可能体验不到冲浪的快乐了，因为你可能第三天都站不起来。所以我第一个浪的时候我就心里计划着要被拍下去。
就是你对自己很宽容。
对对对，我就觉得 被拍下去才是正常
的，你
的宿命，对对对对对、
嗯嗯，
所以没有任何的期待。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喜欢这几个运动的一个相通之处，就是他们都是与自己相处的一个运动，就是没有对手。因为我那个上周末我去我有朋友的活动，然后他自己打乒乓球，他就在他那活动上，他说我建议所有人都就是坚持一项运动，而且是球类运动。啊，我当时心里就想，我试过了，我好像就不是很喜欢，就是因为我学过一段时间网球啊、
okay.
就是我那时候还挺认真的，反正也在北京、但是我后来就觉得网球有一个点特别 bother 我，就是我老要有一个对手，就是我必须得有一个对手我才能玩吧，
换成壁球吧，
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在我心底里面我有一种感觉，当然就是也不是没有对错，就是我就是有一种隐隐的感觉，我觉得所有这种需要对手的竞技型运动，都在我看来就是有点那种愚蠢的感觉，就是我自己内心中会觉得、哎呀，我怎么那么愚蠢，我在这儿跟一个人对打，就那种感觉，你知道吗？然后我觉得然后我第一次觉得瑜伽这个东西，如果它是一种运动，它有意思，就是我发现，哎，它不仅没有对手，而且它没有标准，没有比较对象，没有比赛。就是什么瑜伽比赛、这个瑜伽世界锦标赛、这是不可能的、就是因为它只存在你与你自己的相处，
对
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你像 free diving 和这种冲浪可能还有可以比赛的这种余地、对、你可以记你多少米多长时间，你也可以看你这个冲的浪，我们大家一起冲一波浪，对。但是瑜伽就不行。
其实偷偷的告诉你，瑜伽也有很 stupid 的
什
么体式大赛的，我天哪！算了，我们就不去评判他们这些。
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比较，所以很多人他可能尤其是中国人，他就是一开始他就很难 get 这个，因为他的那种短期正向激励是比较少的。对，除非你就真的是体会到这个东西让我觉得可能更平静，或者是我跟我自己相处怎么怎么样，就很微妙的那种感觉，而且是长期的，你练几次可能也不会有，所以他这种反馈周期比较长。
所以瑜伽其实也是就是就像你说的，没有办法去比较，很重要的是一个你在练习的状态决定着你在练的是一个瑜伽的阿萨那还是一个普通的 pose。 这是有区别的。就像在 space 有一个课程是 sculpt 嘛，sculpt 其实就是带着哑铃，然后又高温，又在里面有 cardio 又干嘛的，就是强度很大首先，而且它突破了瑜伽的传统。所以很多人练完
还算瑜伽吗？
对，很多人就是这个问题，这还算瑜伽吗？但这个问题我是这么想的，一个比如说艾扬格，你接触过艾扬格瑜伽，它也是各种辅具啊，臂绳、砖、椅子、轮子，这那的，就恨不得一节课给你都用上。但是为什么这就是瑜伽？为什么你拿哑铃就不是瑜伽了？那你做静态的在那儿做体式是瑜伽，那么你跳起来就不是瑜伽了。你做一个同样是做一个手倒立，你在杂技团里做手倒立，它就不是瑜伽。你到瑜伽教室里，你就是瑜伽了吗？
跳舞其实也有的。
对，所以其实不重要你在用什么方法去做，而是在于你在做的时候你是一种怎样的状态。我哪怕我拿着哑铃，我在跳，我在做很强的练习，我可能很喘，但是我是一种非常合一的状态，我完全专注在我自己身心合一的状态。我觉得这就是瑜伽就够了，你觉得你是在练习瑜伽就够了，你没有在跟任何人去比，你也不在意你拿的是多重的哑铃，所以我觉得不应该用它的形式去判定一个东西是什么。就不在于怎么做。
我第一次有这个感觉也是我就是有一次那个最后那沙瓦萨那的时候我就哭了，我没想到什么东西，反正我就觉得然后我还挺就是惊讶的嘛，因为我没想到这个就有这个反应，当然也是想到一些可能很碎片式的画面，然后而且那个情绪其实是比较喜悦的，比较感激的，我忘了想到什么，就比较感动的东西，不是说很难过的。然后我突然就觉得瑜伽这个东西，它我最后那几分钟哭其实是因为我已经进行了一个小时的自我对话了，
对，
只是它在最后休息的时候它 release 出来了。然后我就第一次觉得说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很私密的东西，就是瑜伽本身它是一个很私密，虽然大家都很在一节课里练，听着同样一个音乐，但是其实就是你感觉你在跟自己对话了一小时。
是
这种感觉，然后很爽，到最后会觉得很爽。
对，就是你会看到练习者，因为我作为一个老师，所以我跟你会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嘛，所以你可能更往内去观，
嗯，
然后我会更多的去观察不同的练习者的状态，
嗯，
就是从他走进瑜伽教室的那一刻，
哦，
你已经知道他是来干什么的，他是来练瑜伽的，还是来消磨时间的，
还是来拍照的。
对对，所以很多人在练的时候，你会看到他的目光是在往外散。
嗯，
真正的练习者他是不往外，虽然他睁着眼睛，但是他不是在看向任何一个东西。
哦，
所以我们的眼睛其实会是一个，也是一个能量的枢纽，也是能量的，
哦，
对对对。所以你很多时候你在往外看的时候，你也要试着找到他在看你的，就是这个世界在看向你，而不是你在看，你在往外看的这个过程就是在把你的能量带走。比如说你去到一个什么集市，特别乱，什么人都有，形形色色，你怎么能够走过去看到听到不被影响，不让你自己也去变成，
嗯，
对，就像你走到一个 bar 里非常的燥，非常的乱，你怎么去控制你的能量？
嗯
嗯，所以这是一个一个学问，需要去练习的。就像我作为我一直在学习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一个教室会有各种能量的练习者，但这个能量不分好坏，只是不同，
嗯，
但是我又不能去有区别性。
对啊，
对，那我就要去包容。
嗯，
我怎么去包容？我不能通过不理那些人，不理那些我觉得根本就不是在练瑜伽的人，但我也需要，我也是他的老师，我也要去帮助他。那么同样的，我可能在去做辅助和矫正的时候，我都要去带着爱去辅助每一个人。所以这是我在这么多年的教学里面一直在尝试去学习的。所以我会，其实当你手在碰到一个人的时候，你已经会有实质的一个在能量上的一个接触了。
哦，
所以很多
你是会觉得你感受到他的能量，还是会觉得你自己都会受影响？
彼此的，就看谁强一点。
哦，
就是你会需要用你的能量必须很强的时候，你才能够去真正的帮助到他。比如说他非常的不专注，那这个时候你过去帮助到他，那你如果能量足够强大，可以在此刻让他更稳定。所以当我觉得当时有区别心，或者是我当时对一个人正在练习又在看手机，或者是怎么样，非常的
你就生气了，
对，或者是我内心会有
波澜，
这个时候我可能不会去碰他。
啊，
对，
好有趣，我都不知道。
我必须要确定我此刻是有爱的
啊，
不能带着这种区别心
啊，
因为这会影响。同样，我碰一个地方用同样的辅助的手法，但是效果一定是不同的。所以，其实 hands on 的这种辅助是，不是身体层面的。对，就像为什么我更喜欢花时间去跟随年长的大师去学习，因为我会观察的是不光是去学习他们的知识，我再去观察的是。
你这么说，我确实会有感觉，就是我可能现在还记得，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 moment 就很，因为我其实记忆力是很差的，然后但我现在
我也是，
就你刚才说这个，我就想起来一个瞬间，就是我当时在 Richard 那个课上，就是那几天，因为我就是很差，就大家都是特别，然后我还记得那个当时那个他说让手倒立也不什么的，然后我就想说，哎呀，大家都那个都可能很多人倒立不起来吧，我说你这个是不是有点难？然后我和 Sammy 一睁眼，然后就往前一看，
晃着晃着的都上了，
然后说，哦，
头倒立，
okay，
我记得那次，
对对对对，好像是。然后我就见那几天过程中，他们其实没有就是太多的一对一嘛，因为人很多。但是有一次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什么三角式，然后就是 Mary 她从我后面过来，就是掰了一下我的身体。我就感觉到一种很有爱的感觉，而且我没有看到他，他在我后面，
对，
我就觉得很幸福。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种感觉，
因为他就是很有爱的在帮助你，就是他先爱你，所以再帮助你，你就能感觉到爱。所以呢，我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首先要是 爱他，能够接纳他的当下的状态，而不是我认为你错了，我要去矫正你，我要去改变你。
我觉得你这个理念比你这个理念更难的是，你刚才说，就是说你会先去内观自己的状态，
嗯，
就是你得先，那这个时候你其实是有一个自我评价的。很多人他可能，比如说他听了这期播客，一个瑜伽老师，他可能也想，他觉得你说的很好，他可能也想像你一样，但是他会可能变成一种理念，就是人他很难的是面对自己的那一刻。
对，
那你怎么承认说，哦，其实我是很烦躁的，我的心情是不够平和的。这个其实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就是觉知嘛。
哦，
嗯，我觉得这个过程是我在之前，因为我有做过2年的瑜伽的教练培训，所以这在这2年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磨砺了我的性格和给了我机会让我去观察我自己。
嗯，
因为教练培训是一个挺，工作量挺大的事情，每天都在教一样的东西，而且每一期都有60个学生，这么多的人，那这些人很多都是零基础，他们对瑜伽的理解不一样，
是
你在说这个他在问那个，而且很多人问的问题就直白一点就很 stupid， 而且我可能刚讲过，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会看到了，我一开始我真的是非常的就不想。
因为你看我们前几天上那个 dog 的课，他每次别人问了一个问题，他经常就说 oh this is always a good question， 他就先鼓励你，然后我想说这你不是刚讲过吗，这边你怎么就 good question 了。
对，所以呢我在这个2年的教学过程当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学生，
然后你就学会了无有分别，没有分别心的对待所有人。
我觉得我还没有真的没有完全的学会，就是内心的这个情绪啊，或者是说第一瞬间的那个反应，
至少我觉得还挺难看出来的，就是因为 space 是一个非常混杂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
你知道吗，有很多人他因为 Space 它没有宣传自己是一个瑜伽馆，所以很多人他可能就是旁边上了三堂，觉得挺有意思就过来了。
对对对，
那跟一些专门瑜伽老师，就是他可能都 mix 在一个教室里面。
所以你记不记得那个 Sarah Powers 讲过那个理论，就是那个有一个那个实验，把3个人关到一个黑屋子里去那个。
啊、记得记得记得。
对，所以说一个我们所谓的 Yogi 就是对这些刺激。是屏蔽的，正常人是刺激来了，所以就做出很大的反应。但是一个 meditator 是当刺激来了，他有反应，但是他很快的会平复。
其实他其实接收到了，他不是说我
接收到了
封闭我所有的感官。
对，我不敢说我现在是在人家那个水平上，但是至少当我现在看到一些我课程当中的问题或者是什么样的人出现，能量出现的时候，我能观察到我现在的情绪是有的。然后，但是我会试着，我会提醒我自己，我现在的身份和我应该去做什么。就是我试着去接纳，我试着去承认这一切都是存在都 OK 的。
所以首先你得接纳自己，首先你得接纳自己有这个情绪。
对，
很多人他就是我想做一个好老师，我想做一个好母亲，其实一个母亲为什么她经常会发火，其实她就是她其实是对自己的那个不接纳和不满。
嗯，
她不能够接受自己对于自己小孩的负面情绪，所以她就想把这个东西屏蔽掉，她就变成了一种向外的投射发泄和找理由。
嗯，
其实她只要告诉自己说，哦，这是我亲生的，但是我也会就讨厌他呀。
嗯，
这很正常呀。
嗯，
就但是很少有人愿意去承认这一点，所以她就会他，然后我们的心理是有一种自我保护机制的，他就会帮你把这个东西给投射到别人身上，这样的话你才是安全的，就是我觉得它是一种自我保护。
嗯，
对，
是，就像有的时候在上课会有人看手机
啊，
然后我可能会说，我说你把手机收起来，可能就大声的说，那这个人可能会比较的尴尬或者怎么样，但是他会放下手机继续练习。
嗯，
但是我不意味着我会从那一刻开始就对他丢下了老师的身份。
嗯，
我还会在待会儿我可能走过去带着爱去帮助他，但是我明显会感觉到他是感激的。
嗯，
他觉得我没有放弃他。
哦，
我还是在关注到他的，所以我就会感受到。
那如果说他再继续看手机呢？
但是通常都不太会。
哦，
他再继续看手机那就是他的造化，我也没办法。对，但是通常他们都会觉得，哦，我都这样做了，但你还会去包容我， 那么一般来说就不太会继续原来的那种做法。所以我就会感觉到，如果你用这样的方式去对待它，会比你用相反的一种方式去对待它要有更好的效果。
嗯，
那为什么不呢？
嗯，
就你自己也舒服了，别人也舒服。所以我记得去上 Sarah Power 老师的课的时候，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他说过的一句话，那句话对我太大帮助了。他说，你的瑜伽练习能够帮助到你吗？能够帮助到你身边的人吗？
嗯，
所以这个对我太有启发了。很多人的练习是可以帮助到自己的，但是很什么样的练习能够帮助到你身边的人，你的练习怎么能够帮助到你身边的人。所以对我来说可能就是一个觉知，自我的觉知，就在练习当中培养的这种觉知和对情绪的管理，或者是就是与自己相处了，你跟自己相处好了，那么你身边的人都会觉得是舒适的。他们会觉得跟一个他们更喜欢跟你待在一起，就在你身边是安全的。
那你，我觉得偷偷的问，就是你有没有觉得你的这种作为一个老师的水准，包括你所说的对觉知这么东西理解，我觉得还是很稀缺的，在中国的瑜伽老师里面，你会有一种骄傲感，或者说觉得其实我是一个很难得的老师，或者是你看到别的老师的时候，你会有分别心吗？
骄傲倒没有，我觉得我看到有一些老师他不是这样子的，或者是完全相反的，我觉得很可惜。因为我身边我是那种会去多愿意去接触有我想要去学习的点的人。对，比如说我去会有选择性的去跟随一些人在一起。所以我身边的人还都蛮优秀和就 positive 的，所以也我身边的人也都是相对生活的比较有觉知的人。
OK，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群体。
哦，
所以我没有觉得我要骄傲或怎么样的，只不过我的觉知带到了瑜伽的教学当中，那我身边的人的觉知带到了他其他的方方面面，所以呢，只不过他也有很多的机会去遇到这样同样的行业的一些，普通的或者是我不太认同的方式。我只是觉得可惜，但是我没有去评价或者怎么样的。对，只是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和一个方向，就像现在市面上的各种 workshop 培训这么多，或者是能够学习的对象这么多，你如何去选择本身已经决定了你是什么。对，就像很多人会选择去参加一个更加体式的一个 workshop， 但我觉得体式是不能够不是一个永恒的东西。
那你刚才说就是说你最开始觉得自己的优势是解剖学吗？
对，
就类似这种。它实际的帮助是什么？
实际的帮助就是我真正的能够帮助人缓解疼痛。对，就是因为我在第一个月参加培训，参加第一个我的瑜伽的这个 teacher training 的时候，我就发现这里面就有好多解剖，就是哇哦，怎么参加培训还有一个
骨架，
骨架，对，为什么我又见到了这个骨架？为什么我从学校走了，我又见到了这个骨架？对，就像摆脱不掉的感觉。但是我发现我在大学的时候特别不喜欢学解剖。因为在大学的解剖都是什么生理上的病理上的东西，就很枯燥，你都不知道这些病的名字，你都没听过，你就要去学这都怎么搞啊。然后但是我在学瑜伽的时候，我觉得忽然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他说的这些我身边的人都有，
正常人，
对对对，什么肩周炎啊，这 X 型腿啊，就不都是我身边的人吗？所以我就每学到一个东西，我就开始去寻找周边的可以帮助他的人，比 比如说在很简单的一些有些人坐着他膝盖疼或者腰疼，
嗯，
那我在上课的时候我忽然发现了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我就可以运用到之前学过的知识帮助到他，
嗯，
我觉得然后他非常的感激，而对我来说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嗯，
这个时候我就特别开心，我觉得我要回去再继续学习，我要帮助更多的人，所以就很会非常的有成就感。嗯，所以
也就是说瑜伽除了我们之前说的精神的那方面，觉知的那方面，
嗯，
它也是一个身体的科学或者说生命科学。
对，
嗯，
在用正确的方法练习的前提下，
嗯，
对，因为嗯，我个人会觉得瑜伽对我来说，因为我经常跟认识一些新的朋友，
嗯，
然后可能是在不同领域的，然后别人问你的职业是什么，我说瑜伽老师，然后他说啊，那你一定能够把腿搬到脑袋后面去吧，
你们现在给我表演一下。
是的，然后我心里就有一个疑问，我为什么要去把腿掰到脑袋后面，目的是什么？
哦，
对，我需要用我的右脚掏我的左耳朵吗？就并不需要。所以这个动作本身对我来说，当然这个动作能够完成也挺帅的啊，但是这个动作本身对我们的生活生理生命的需求来说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嗯，
人类并不需要这个设计，腿的设计不是用来干这个的。
那如何理解阿斯汤加瑜伽的这种？
哦，我不做评判。
嗯，
就是阿斯汤加当然很好了，因为它非常的古老，而且它有它自己的练习的方法，但是我只是觉得任何一种练习都不要过度的执着。
嗯，
太执着你就会就偏离你的初衷，
或者觉得哪一个就是好的哪一个就是不好的。
对对对对对，
嗯，
没有好与不好。
嗯，
就是我一开始也学过和练过阿斯汤加，只不过在接触到其他的之后，哎，我觉得有一些练习方法可能更适合我，比阿斯汤加更适合我而已。
嗯，
就没有觉得是阿斯汤加不好，或者是他体式太难什么什么东西的。嗯，因为我非常会，当我学习了这些解剖之后，我就发现人的身体是有局限性的，而你要做的是尊重这些局限性。就像髋关节，那有些人他髋就长成那样，他这辈子就注定没有办法盘上那个莲花腿。
啊，
但很多人就在执念于如何盘上莲花腿，
就是双盘，就是，
双盘，双盘。
为什么有的人就一辈子都盘不了双盘？
就像你。
我可以，但我很疼。
对，所以比如说就像你是特别擅长大腿做内旋的。
嗯，
但大腿做内旋对我来说就很，就是比较困难的一个角度。
嗯
嗯，你可能小时候就特别习惯这样坐着在家玩玩具，比如一岁的时候，然后这个能力就保留到了现在。
嗯，
但是我从小就可以盘双盘
啊，
所以我的骨骼可能就是。
但你这种人比较少，好吗？我觉得我是正常人吧，
也许吧，
是吧？
对对对，
嗯，因为大部分人都不能盘双。
对，我从小就能盘双盘，
啊，
但我的内旋，另外一个方向就会特别的差。
嗯
嗯，
那内旋差会影响你在瑜伽里有什么动作你做不了？
是有的。
哦，
比如说我盘上双盘之后就没有办法躺下平躺。
哦，
这个时候其实是我的某一个骨骼就卡住了那种感觉。
哦哦 okay，
嗯，然后我也一直在寻求我为什么盘上双盘躺不下去，我冯老师就问，最后也没有人能够特别好的给我解答，然后我就欣然地接受了我的身体的局限性。
OK，
所以每个人的身体都是有局限性的。
嗯，
而且人的我觉得现在的瑜伽也好，或者任何一项运动也好，
嗯，
其实是应该去考虑它的功能性是什么的，而不是不以后弯手抓到脚为目的。比如说，比如说我们做为什么去做一些肩关节的拉伸和打开，我们为什么要做前屈？那因为你生活当中有很多弯腰的动作。
OK，
那你弯腰的动作，或者是提重物，那如果你的臀腿足够有力，而你的腿后侧伸展性又比较好，你在弯腰的时候就不需要拱背很多。
嗯，
如果你不拱背很多，你再站起来的时候，你的腰椎间盘的压力就会比拱着背站起来的时候椎间盘的压力要小很多。
嗯，
所以我们所说的椎间盘突出，其实很多人都是在某一些快速的一下子不注意的时候就 提重物一站起来啊，
嘎嘣
儿，对，腰椎间盘突出了。所以
但你说的这个，我觉得就是年轻人也适用嘛，就是他也要去注意这些东西。
对呀、啊，现在年轻人椎间盘突出的特别多。但是他们可能更多的是因为长期的伏案工作，
嗯，
所以为什么瑜伽能够帮助到你，就是可以帮平衡你在伏案时候的那个身体的不正常的身体状态，
嗯
，posture，
嗯，
那可以帮助你建立背部，
嗯，
所以很多人告诉我说啊，我怎么坐着驼着背坐舒服，我坐直了我就累，
嗯，
那我就告诉他，你练的少了，我现在你让我驼着背坐我很累。让我坐直了我很舒服，所以因为我的后背足够有力去支持我的身体，所以你不断的去练，不断的去练，当你的后背足够有力的时候，它就不再是你身体当中那个 lazy 的 muscle， 它就是一个有力的 muscle， 所以它就爱工作。 所以你现在只是不爱工作。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发现就是我看到的这些大师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感觉他们可以长生不老。就是这个我也很好奇，当然这跟气质呢肯定是有关系的，就是
我才18岁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但是我觉得他们怎么就，而且这个我觉得在年轻的时候反而没有那么明显，就是一个30岁的瑜伽老师和一个30岁的正常人哈，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但是你去看一个60岁的就是瑜伽老师和一个60岁的普通人，70岁的瑜伽老师和70岁普通人，那差的就是感觉就是真的是好几十岁。然后我觉得我看到的一方面是气质，然后这个可能是心理上，当然有那个一个是身体呢，就是很少看到这种驼背啊，然后就是哪里就是错位啊，不挺拔呀、啊、这种，就是还是很挺拔的嘛。就很多老人他不是到老年他就是感觉在变矮了，整个人变矮了，对，就缩小了那感觉。然后体态，然后还有就是就是其实你比如说你近看 Mary 她70多岁了吧，她其实也有很多皱纹，
对，
但是你就感觉她就很年轻，就是很那种健康的体态和那种状态吧，然后就让你感觉，然后你看 Sarah 她是不是也60左右，然后
我觉得你举的这些例子都是大师级别，
对，她比较极端，
太极端了，
她比较极端，就很是，就是我觉得 Sarah 她有一种少女的神态，这个就是
这是跟她老公有关吧，
她老公对她比较好，对。但是那个我之前跟 Robin 聊过这个问题，然后 Robin 就是说，如果你想长生不老，你又只能选择一项运动，那你就是应该选择瑜伽，
是
对，对，
没错，
对。
但就像你看到的这些，至少是从30岁坚持瑜伽到60到70。其实有很多人是放弃的，
对，
就包括我教了，我刚刚说我教了那么多的学生，然后所以我的微信有几千号人都是我之前的学生，然后我就看到他们不断的 po 朋友圈，刚开始在教瑜伽，教着教着就开始做电商，然后就开始做别的去了，所以就是能够坚持下来本身也挺不容易的。再一个就是身体的体态，这个太重要了，就像因为人老是脊柱先老，脊柱老的一个标志就是就变矮了嘛。其实我练瑜伽我长高了2公分来的，
哎，我长高了1公分、
哦、
不到1公分，
真的
耶。不是因为我原来体态实在是太差了，所以
啊，对
对，我
对
就走，
对
对
对，
我就
你还有空间，
是我知道，
对，继续，
对，所以我体检的时候想说啊，好开心，
是这样。然后就是我瑜伽当中有很多的最讲的一点就是找到，就是关注到脊柱的练习。所以一个柔软又有力的脊柱是年轻的标志。然后在中医里面脊柱也很重要，就比如双腿的力量是你的气的源泉，脊柱的年轻也都很重要，所以整个瑜伽的练习其实就是围绕你的脊柱和你的四肢。
所以他老了，他是说脊柱他就弓背弯曲还是怎么样？
对，首先脊柱是变成弯，就弯的弓背的这种状态，你又会看到下巴在前面就拽拄了个拐，
对，
然后再一个就是脊柱的扭转的，因为脊柱一共就有3个面的灵活性，就是6个方向吧，然后扭转的能力也很差。你见到一个年轻人，比如说你坐在一个人的前面，他叫你，你回头，你会 这么一转身就回过去了、
嗯、
然后你叫一个老人他可能要蹭蹭蹭蹭蹭整个身体一起脖子都不太动然后转过去、
哦、就
像
他扭转能力变差了
对扭转能力也会变差、哦、就整个因为很少有运动就像你想象一下生活当中包括很多人为什么会有肩周炎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了、
嗯、
现在因为生活变好所以需要你的手去做的就越来越少就往上举手臂的动作、
嗯、
除了你坐地铁可能要够到上面那个那个什么或者是你还需要什么呢
嗯，
就比如说瑜伽当中有一个体式牛面式、哦、牛面式就是双手背到体后、
哦、
然后一个手在上面一个手在下面双手扣到一起嘛就很多人碰不到一起、
哦、
对吧但很多人就我为什么要碰到一起但是如果你可以碰到一起你是不是可以给自己系那一带就是
不
麻烦别人对不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有意义的练习有意义的练习就是让你的老了不麻烦别人不辛苦自己、嗯、所以这就是生活当中太少能够去让你的身体有大幅度的动所以很多人说啊，我那么胖我为什么我每天都在家擦地呀、啊？但是你只是重复这一个动作而已、
嗯、
而且你也没有什么其他的、
嗯、
那你还是该不好的地方还是不好所以瑜伽其实是一个平衡的练习、
嗯、
而且瑜伽是比较能够去做一个根据个人去做一个设计的练习比如说高尔夫那高尔夫的练习我没有去真正的去了解过这项运动、
嗯、
但是我知道的是它是不平衡的一个螺旋链的练习、
啊、
那么很多运动都是不平衡的比如说打球
各种球类
都是不平衡的乒乓球都是一侧去转、
哦、
那么你长时间的这样转、
嗯、
你的身体就会进入一个不平衡
嗯，
而且通常你是不觉知这个不平衡的在你疼痛出现之前
嗯，
当疼痛出现了你可能也不觉得是因为我这个不平衡造成的你可能比如说左肩很疼或者是可能是因为你的右侧的骨盆一直往前旋或者怎么怎么样造成的这个左肩很疼痛所以你要做的不是去按摩你的左边肩膀你要去做的是调整回来你的骨盆的位置你的上半身自然而然的会跟着回来去从根源解决这个疼痛而瑜伽做的就是这件事情它在平衡你的身体因为瑜伽里面就有扭转那你平时总是打高尔夫往左边转那么你在瑜伽里面就可能需要多做一点往右边去扭转的动作来平衡你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
嗯、
我遇到过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就是有一次一个奥运会的羽毛球冠军女子她叫什么我真的忘了
谢杏芳吗
不是不是这个名然后她就来上我的课然后呢因为
你课上好多奥运冠军啊！
哦，
那个、
对，
什么
陈一冰
啊，
对，
还有跳蹦床的那个何文娜，
啊，他来过吗、
哦？他来过。
哎呀妈呀，没认出来。然后反正因为我们共用一个经纪人，
哦，
对 ，Space 的经纪人，对，好像是这样子的。然后呢，我就被告知这个奥运冠军来上我的课。然后呢我被告知他的膝盖不是很好
OK
他曾经受过伤那很容易理解羽毛球经常要跳来跳去的
对
嗯然后呢我就他比较高大比较难被忽略哪怕他坐在角落里哈然后我就开始观察他的练习我就发现因为运动员毕竟是世界冠军所以他的身体的整体素质还是不错的但是当他做平衡体式的时候、
嗯
几乎没有办法单腿站立，特别差。
平衡是
平衡
是吗？
比如说战士三，
哦，
单腿站立的啊、哦，就是遇到平衡的他都特别的晃
哦，
而且不是好像不光是一侧，好像两侧都是这样。
哦、
嗯，我当时就想，天哪，完全颠覆了我的认知。我以为一个运动员应该整体水平都很好，
嗯嗯嗯嗯、
所以我就想象到。这就是中国运动员和一些欧美国家的更发达国家的运动员的一个区别、
嗯、
那在中国的运动员可能就是专项练习、
哦、
我为的就是训练你能够 更好的在这项运动的运动表现，我去提升你的运动表现。那在国外可能很多就是
非常，他们还冥想呢，
对，他们就非常的关注整体的一个，
对，
第一个是我不会从你三岁的时候就把你揪出来去做一个什么训练，
就专门练羽毛球，
对，第二是我会也会关注到你能，你的身体能够在你退役之后也能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和后续的怎么事业的发展，所以在中国这两个都是不怎么被关注的，所以很多人运动员退役的时候身体就会各种各样的，而且完全不平衡。所以我说的这个奥运冠军，他可能在我分析看来就是小肌群的启动很差，所以就导致了他的在平衡的时候完全不能够，就很差，那么就导致他在跳起来和落地的时候你的身体就缺少了稳定，保护不了你的膝盖，那么膝盖长时间就会受伤。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在我看来的一个练习能够给你的叫什么基本的功能带来帮助的一个点，就是你每练一个运动，比如说你说的术式，我们为什么要练术式，就是我会思考这些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体式，这是我会去思考的，就我会去想我为什么要把腿掰到脑袋后面，因为我一直没有找到答案，
我现在脑子里有很多体式，
所以我一直没有，
我想说哪个是我想提问的体式，我为什么要做这个，
对，就是有一些因为
我们为什么要做半月式，
半月式也是一个平衡嘛，半月式和三角是一样的，半月式平衡，所以所有的平衡的目的是什么，所有的平衡其实都是单腿站吧，
对对，
但是你想生活当中有没有单腿站立的时候，
还是有的，
其实太多了，
嗯，
你要想走路，人在走路的时候30%的时间脚是离地的，一只脚是离地的，只有70%的时间是双脚在地上的，那么人在跑步的时候是反过来的，70%的时间是单腿的，所以这么多单腿的过程
支撑，
这就需要你在单腿的时候是稳定的，所以我们在做一些平衡体式的时候其实就是训练你能够帮助你单腿的时候身体稳定的那些，其实这些都是小肌群，是在我们大的就练习什么CrossFit 里面就可能是没有办法去激活，但瑜伽就会。
那我们为什么要练比如说鹤禅式，就是手的支撑，这个生活中很少吧，就是用你手把整个身体支撑起来，还有手倒立，对吧？
手倒立，
对，倒立是为什么？为什么要练倒立？
倒立，首先，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呢，它不是从鹤禅，你刚才说的那个手臂支撑，它是倒立里面的最相对的基础，就手倒立的基础，就是能够帮助你先去建立一个手臂的力量和这个肩带的稳定性和你的核心，这是最简单能够完成的一个我们认为是倒立的一个动作，那手倒立呢就不再从能量就不再从身体的角度去讲了，可能会从一个能量的角度去讲，或者是从一个叫什么血液循环，比如说头倒立，我们把头倒立叫做瑜伽体式之王，体式之王，它有很多益处在的，但这个益处存在的前提是你在这个体式保留很长一段时间，停留很长一段时间，
头倒立是20分钟是吗？
对，比如说肩倒立，那你每天去做肩倒立也是它有益处在的，它对甲状腺特别的好，肩倒立，因为我有一个
这个可以交给我们家阿姨，她有甲状腺结节。
OK，我有一个朋友，她也是甲低，然后她呢，她是一个瑜伽老师，她就特别想，因为她一直知道肩倒立对甲状腺是有益处的，所以她特别想去用自己的身体去验证这一点，她就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各项指标，她就回来坚持做这个肩倒立。做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再去检查这个指标真的下来了一点点，当然也不排除有其他因素影响，但是我们也认为这个肩倒立的坚持练习在这件事情上有帮助的，所以呢前提是正确的练习，就是你很多人为什么还没有得到练习的益处就受伤了，就肩倒立比较的容易能会给颈椎带来压力，是因为比如说你的肩关节运动范围不够，没有办法去支托你的身体，当你 不清楚这一点，你还非要上去，这个时候你就压在这儿，或者是你用脖子承重很多类似的，这个时候你在溢出还没来之前，你已经脖子毁掉了。所以很多人说，瑜伽伤害怎么怎么样，不是瑜伽本身的伤害，是你的做法有问题，就是你没有去用正确的方式去练习。
其实我觉得你，所以其实肩倒立头倒立也算是一种平衡吧，就是我们平时都是这么站的对吧，那你除了躺的时间，所以其实你从血液循环或者是从能量的流动的角度，
没错，
还是可以，
它就其实可以促进一个静脉血的回流，因为你有些人比如经常站着，那他可能会有静脉曲张什么什么的，所以他就特别适合做那种腿抬起来的，腿在上面的高的，那比如说医生会建议你回家躺着，脚放墙上去，那倒立也是一种益处的所在呀。而且血液的回流可以帮助你滋养整个头部啊，或者什么，就对于血压的平衡也会有一些帮助。在正确的练习方法之下，所以练习本身用正确的方式，并且去保持是有益处的。但这个益处需要你。花时间才能去体验的。
但我刚才提到就是老师有没有分别心，其实我觉得我是想问，包括提到欧美的这些老师，他可以去给自己有很多其他的收入来源和这种做品牌的方式嘛，其实我是想问，比如说你懂得这么多关于人体科学，关于心灵科学吧，就这些东西，那是因为你不断在学习，你比别人其实付出了更多的时间、金钱、成本。那你有没有时候会去想说，我为什么不比其他瑜伽老师挣得更多，或者我怎么样能够比他们挣得更多？然后瑜伽老师，因为我不知道他现在在中国，就是说他的这种职业规划会是什么？就是比如说全中国，我如果能够比较的话，我最好最好的瑜伽老师，他是不是也是赚钱最多的呢？
当
然
不一定。
他怎么去，他最后怎么就，他就是变成，比如说瑜伽老师，他们有没有他们自己心目中羡慕，说我最后想成为这个人，他的这种不仅仅是他的水平，也是他的生活的一种方式吧，或者是他做经营他自己事业的一种方式，有没有这样的？因为我理解比较浅，我理解瑜伽老师你只能靠上课去赚钱，
是，但怎么说呢，对，现在很多人一旦就稍微会有一些资本和有一点点名气之后，自然而然就会来很多的比如说商业合作，其实这种还蛮多的。那对于我来说，我总是会
Lululemon的形象大使，大家可以去芳草地那边是吧？
Indigo
哦，一体港的 Lululemon 店有荣山老师的照片，特别大。
对，那个时候还是
你可以与他握手，
我现在
牵手。
我现在比那个时候要瘦一点点，
瘦很多好吗？
我有的时候去店里，我说把那个胖子给我拿下来。
不是，你照照片容易显胖。
那个时候确实比现在胖。但我觉得是这样，我现在开就想要去做减法，就我开始想要去想我到底我的目标会不会带给我快乐。
哇，这么深奥的问题。
我觉得快乐其实是在我们小的时候是最简单的一个问题，做什么就是想要快乐。但是越来越忘记了这个愿望，所以我现在就是非常的想要去找到一个就 work life balance。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开馆儿？你想不想开馆儿？
对啊，对啊。
然后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开馆儿，因为我看到我身边开馆儿的人，开瑜伽馆的人，并不快乐。
OK。
哦，至少我看到的是，但是他自己可能 tell a different story。但是我看到的是，他们非常的需要因为这件事情而耗费
很
多
的
精力，
个人时间，
对对对对对，
主要是你就被拴到了一个特定的地点嘛。
最重要的是，他在上课的时候还要去想一下销售，还要去想着我今天来的这个客人
怎么 marketing，
对，能不能给我办卡？我怎么去？我今天要招每个月要招几个人，我才能去 cover 我的费用？但我现在在教课的过程就是，你喜欢我的课你就来， 今天我来一个人我也这么上，来四十个人我也是这么上。
嗯，
对，就是完全没有分享瑜伽之外的任何东西去干扰我去教学，所以我很 enjoy 我现在教学的这个过程。可能是每天比如说每天出门的时候觉得啊我竟然去上班了，但一到教室我看到这些练习者，我就忽然就很开心，心情很好。因为我觉得接下来一个小时就大家是 enjoy 的，大家是为了来练习，不是为了，不像当时在医院啊我愁眉苦脸我能不能治好呀，所以每个人都是非常的积极的，就是对自己有要求的一群人。所以呢我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我是很享受的，而且看到大家非常专注的时候我就更有成就感，所以我是享受我的工作的。我觉得享受工作这一点在现在的社会已经挺不容易的了。
那你现在是一个人在北京生活吗？
对，还有一只狗。
哎，那狗也那个一会儿可以再聊，就是很漂亮嘛。就是但是实际的角度上来讲，你现在做的这个瑜伽老师这个工作和现在的水准已经就是足够 support 你，就不管你要不要赚大钱，
对对对，
足够 support 你在北京，
足够 support 我
和一只狗。
对对，我狗粮是也不便宜。
对啊，
对，就足够让我能够一边玩着一边教课一边工作，就是还挺舒服的状态。我就觉得就可以。
这是为什么你单身吗？
对对，
这是就太舒服了，
好像进入到相亲的 part。 对，可能就是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你是我所有的认识人里面我最不能理解为什么单身的一个人。对，
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其实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我为什么？因为别人一直在问我，所以我本来不想，但是后来我就开始想这些为什么呢。我觉得现在我得到的给自己的答案可能是我认为一个健康的 relationship 的前提是你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并且你能够怎么说呢，自己待着是 OK 的，或者是知道如何跟自己相处，对方也知道如何跟自己相处，然后你们俩要去学会跟彼此相处，
这就是你和你的狗之间的关系。
对，
但是他可能更需要你一些。
所以就是我现在在给，我觉得我还处在一个阶段，是学会如何跟自己相处的阶段。但我现在还跟自己相处的蛮好的。所以正因为如此，很难找到一个人能够给我一个更好的状态。我说的是。就是精神的状态，不是说物质的这个层面，所以就挺难的，我就不太想打破这样的一个状态。
OK，
是不是没救？然后呢？我算命告诉我41岁结婚，所以我现在
这么准，
好不着急，
这么准，
还有20多年的样子，对，这么准确，而且自从有了狗之后，我就。更也因为我觉得
连孩子也不需要了。
就是很多人是挺可怕的一点是他们没有办法他们觉得孤独孤单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他们没有办法跟自己待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尤其当我到了北京之后被迫自己一个人的时候，然后我就会发现一个人相处是很重要的，跟自己待在一起的时间是很重要的，但很多人为了摆脱这样的一个孤单的现状，会去寻找，不管是另外一半也好，或者是同性的朋友也好，就是会去寻找，然后但是这样的一些时间，你交友的时间或者是 social 的时间。并不能够帮助到你，
而有时候会让你更空虚，然后你就觉得你更需要这个东西。
没错，所以我觉得也可能是在我的圈子，或者是我有意识的去找一些能够让我成长的学习的对象，所以当我开始接触到一些人，我发现 他们的自我成长的水平要比我高很多，所以我发现哇，原来有这样的一种生活的方式。
OK，
所以我就会慢慢的有选择性的去更多的接触这样的人，就从他们身上去学习，哪怕去感受一下那种能量。所以呢，我就开始抛弃了一些原来的圈子和朋友。所以就是我觉得啊，原来自己相处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是可以让你变得完整的。
嗯，
很多人觉得自己不完整。
那你自己相处的方式是什么？除了瑜伽和狗？
其实我觉得不是说自己待着要干什么，就是说整个生活当中，我不需要一个太什么样的 relationship 让我觉得完整。就包括什么很多人啊要仪式感，要过节，要怎么怎么怎么样。我觉得如果有朋友就合适就在一起，就是玩什么的，或者是旅行怎么样。如果不合适，那就不需要。就包括我很好的朋友也不见得啊一定要就像小时候要手牵手要去上厕所一样，那种状态就是不需要的。
然后如果朋友从你的生命中离开，你也是很 OK 的。
我觉得也 OK。 对，就也分是什么样的朋友，但是很多时候命运就是这样的。我会去接受这样的安排，因为就算比如任何一个人的离开从生命中来了又走，觉得都是他都会成为你的一部分，但都会彼此去祝福，不管是什么样的朋友的关系。
那我能不能说你在事业上是没有那种
进取心？
对，进取心。
是的。
刚才想换一个词，
老板听到不给我涨工资了。对，我没什么进取心，我觉得当下的就是最好的。哎妈，我太满足于现状。
不是，
太满足于现状。
我是觉得那个你，
但是我就
很自然的说出了一句鸡汤，然后就是，但是又很有说服力。你刚才说的那个当下的就是最好的
啊，
就是最难的还是知行合一嘛，你知道吗？就是，所以我为什么说，我觉得包括我也会旁观一些你的学生，就尽管我不认识他们，但是我觉得你给他们的，包括有很多人就是。就你很 popular 嘛，有很多人会给你点赞，或者在群里面怎么样，或者在教室里面，就是我觉得是因为你的存在本身给了他们一种能量，而不是因为就是说了什么特别的，或者是 you know 就是这个在瑜伽这件很狭窄的事情上怎么怎么怎么样。对，就是可能就像你认识一些其他的人一样，哎，他们看到哦有这样一种存在，就是说哦也可以，就是一个人也过得很好，然后自给自足，养只狗，然后又很自律，然后也很开心。然后呢也不用特别的高高在上，也可以很小女生。然后该爱美该怎么样怎么样。就是看到这种
安安静静的在做我自己。
对，
我也不是经常 po 我在干什么或者怎么样的，但我就会忽然发现经常有人我都叫不上他的名字就跑过来跟我说啊，我一直在关注你，怎么怎么？他说了我一年之前在发的一个朋友圈在做什么，就经常会跑出来这样的一些人。这些人可能也光看也不给我点赞，或者也不跟我聊，
不好意思，
对，
我也不好，
也可能
点赞，尤其是那个一些那个就是特别美的照片，我就更不好意思点赞。但是我会把它发给我的朋友。
哦，这样，
比如说三米的 T， 对，我们就说，哎，你看，我说你看这个。又发新的了，特好看。
对，那个时候我就会忽然发现，我可能就在做的一些很小的事情，也会在
影响别人
，就像别人也有这样的人在影响我一样。所以呢，这些也是我的动力，就这些在关注我的人，当然不是说为了这些关注而活着，或者是影响我，我只是觉得挺开心的，可以有能力，或者是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渠道去影响，并且是正面的影响。所以我还蛮谨慎的，就说每句话或者怎么怎么样，我不会。
就是你不觉得自己是一个 KOL， 但是你觉得其实你一个 KOL， 他对于他的粉丝和甚至是社会，他是有某种 责任的，或者是他想要达到某种影响力的。但是你觉得其实身边的这些人已经足以让你保持一个负责和自律，
嗯，
或者是，
嗯
嗯，至少是做好自己的那个动力嘛。
对，就我真的野心就几乎是没有的。就有的时候，嗯，我分享一个点给我身边的人，然后他觉得特别受益，我就特别开心。我觉得啊，我影响了一个人呢，就这种感觉，我觉得特别高兴。嗯，就如果对方产生了共鸣，并且他觉得帮助到他了，我觉得特别好，
嗯，
因为我觉得，
嗯，
不在于你能影响多少个，而在于你让一个人变好，其实就已经很难很难了。我是这么觉得，嗯，所以我还挺感激的。虽然我没有什么野心，但是我觉得运气还一直都挺好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直走来还都挺顺的，而且都一直能够遇到能够帮助我的人。
嗯
嗯
嗯。
就
是因为你刻意，你没有野心吗？你又没有刻意要干嘛干嘛，
哦，可能就是我比较一直比较接纳，就我一直很接纳，我一直很随遇而安，所以我经常遇到一些特别好的人和事。嗯，挺好，运气挺好。
然后作为瑜伽老师这个职业本身，我觉得其实因为可能你的圈子这样的人比较多，但是我的圈子里面我觉得就是看这个瑜伽老师这一类的职业有一个特别大的标签，就是自由嘛，就是你的时间是自由的，
嗯，
这个其实在中国现在这个阶段的大部分职业还是少数，
是
就是能够灵活自由的安排自己的时间。
嗯，
而且你的这种灵活自由还真的是挺灵活自由，就是说你经常一星期两星期就出去玩嘛。
对，
你觉得这个东西是就是你作为你的职业你特别珍惜的一个东西吗？你不能
割舍的一个东西吗？当然是，所以我不能开馆，
哦，
而且很多人只看到了自由，
嗯，
他们没有看到在这之前，
嗯，你又去玩了
努力，对对，嗯，但是这个那个叫什么 Keep 有一句话叫什么自律
给我
带来
自由，
嗯，给我自由，
对
对对，就是首先是要付出很多很多努力的你才能够自由。比如说如果你现在一节课是课时费是100块钱，
嗯，
你得上多少节课才能让你的经济是自由的。
嗯，
对，所以其实是你需要付出很多努力的。
嗯，
而这个努力而且不能光靠时间去累积，可能还要有一点点天分，
嗯，天分，
对，其实这是有 gift 在里面，
嗯，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嗯，
就像不是谁都能够去学佛的，不是谁都能够去做游泳冠军的，其实每一项运动也好，
嗯，
什么的也好，其实都有一点点天分在里面，
嗯，
不是谁都能弹钢琴成为朗朗的，对，所以就这样。我觉得在这背后，也是有一些努力和机遇在里面，
嗯，
你才能够真正的自由，
嗯，
而且你要去看你想要的自由是哪一个层面的。想要的是心灵的自由还是财务的自由。
嗯，而且我身边的人对财务自由的定义很高。
哦，对对对，
就是，不同的人是不一样的。
是啊，
嗯，
所以就是
我今天中午吃饭就是还跟我朋友，他从上海来，
嗯，
我就聊这个话题，他就跟我讲了很多他这个就事业上的这个包袱，然后，
嗯，
我想说，然后他就说他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他是公司要估值多少钱，然后我说那你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估值多少钱，
嗯，
它远远超过了生活层面啊，它就是一个明确的数字的目标。他说哦，因为我想要40岁的时候做游戏，我想自己做游戏，然后做游戏这件事情是非常花很多很多钱的，因为对对，它就像做电影比较像，就是特别 risky， 然后呢，
嗯，
你要是拿了别人的钱你也就是很要，你也不想妥协嘛，但是你要是自己的钱它也是一个风险很高，然后你自己又想要完美主义的这么一个类似艺术的这么一个东西。我说哦，然后嗯，然后说着说着就说哦，然后我60岁的时候还想买一支球队，然后，啊，就是他对于自己多少岁想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金钱的那个财务的那个什么有一个明确的，
我的天哪，嗯，
明确的。然后我就想说那你把你那个啊还有70岁也不干嘛的，我都忘了，也是挺明确的。然后他说你是40岁60岁70岁都规划好了，你不觉得无聊吗？就是然后你达到了呢，然后你达到了，你如果做出来一个游戏也就是然后呢就又怎么样呢，就是，
嗯，
太可怕了，就是太明确了。
是啊，
嗯，而且这个 bar 定的这么这么高。昨天就是可可，我女儿她在那个，我就她爸爸跟我说的，然后他们俩好像在游泳什么的，她突然也不知道哪儿，她最近老蹦出来一些，就是没有任何人教过她，她说我要钱，我要金钱。
好孩子，
就是，然后不知道是谁教的，然后就吓死人，你知道吗？就是他有，但是他
金钱，
对，补充了一下，我的金钱，我想说，就是很可怕，但是，就可能也要寻找一个 balance 吧，就是，
但是我觉得我这样也很可怕，现在已经，我觉得，我希望我七十岁时候还这样。
七十岁的时候这样已经不容易，大部分七十岁已经不说挂了，但是身体已经不行了，好吗？
哦、
就是，
我真的希望我七十岁的时候还能保持现在的身材。
对，
所以现在我的努力也是在为了达成那个目标，或者是七十岁的时候活成那种看起来是很有大智慧的样子。
嗯，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聊的很多心灵和身体的智慧，真的是只有到了老年你才会去 appreciate 这个东西，就是真的只有当你自己遇到了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哦，这个东西很重要，但是可能那个时候就来不及了。对，所以你有没有一些建议，是尤其我的一些听众，他其实是完全可能没有接触过瑜伽，而且他们有些人很，他们大多数很年轻，就是可能学生嘛，还是学生，就是有没有一些建议，就不一定是他们一定要练瑜伽，但是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应该为自己的身心做点什么东西呢？有没有什么共通的？还是说你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练瑜伽？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怎么说呢，肯定不需要，瑜伽只是各种方式途径的其中一种而已，那就看你自己能够接受哪一种。我只不过恰巧对这种了解的比较多，所以我们在谈论这么多的瑜伽。但是我确实能够感受到的，瑜伽在就是超过不说身体层面，就是很多精神层面的，包括我最受益的反而不是身体层面的东西，那我最受益的反而是一些情绪上的觉知。所以其实就是觉知这两个字，现代人太缺少觉知了。就前两天我在说这个包括吃饭这件事情，很多人在吃饭的时候是没有觉知的，比如说你在看着电视吃饭，你在发着信息刷着朋友圈吃饭，和你就在那儿看着饭吃饭，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的身体去受到食物的滋养的水平也是不一样的。那么这就是专注和觉知。你比如说
你吃饭的时候能做到什么都不干吗？
我可以。我可以。因为就是我的餐桌也不靠着电视。就是我可能吃完饭我想我的手机在哪里。对，我可能去找我的手机，因为有朋友的话可能聊天，但我自己的时候，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吃外卖的时候特别容易不专注，就现在很多人吃外卖，你不会 appreciate 这个食物，但我经常自己做饭，所以我从去菜市场买食材自己去挑选，然后到带回家，然后去把它洗菜切菜，然后做成一桌子菜出来，我可能一个人吃，但我可能做三个菜，然后我就非常的 enjoy 这个整个的过程，从去选食材开始。所以我觉得食物是很珍贵的，而且制作的过程也是我很用心的去做的，所以我不想在吃饭的时候还看着电视，包括我都不想放音乐，我就是想去吃饭。对，所以我觉得只有这个时候食物才是真正的在滋养你的能量的。你吃完了你会有幸福感，我吃了一顿自己做的饭，从最开始的就差种菜了那一步没有参与，所以现在
很多人会觉得很麻烦，我还要自己洗碗，我做了这么半天饭我可能吃了十分钟，然后他们这是大家的那个就是这是大家的观念吗？
但是其实你在做饭的时候也是一种动态的冥想，就像在做瑜伽的时候是一样的，就是其实这也是很小的一些训练，就你去观察自己在做不同的事情的时候你的
你的这个觉知度是多少、
嗯、
你的这个专注力是在哪儿的。比如说、有人问一个问题，你上一次推开一扇门是什么时候，你记不记得你那扇门是木质的还是什么材质的、
嗯、
你的门的把手是什么，你是往里开的还是往外推的，还是向左边拉还是向右边拉，就是你是左脚先迈过去的还是右脚先迈过去的。
嗯，
所以这就是生活的一些细节。但很多人在现在，尤其是现代人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是不带着任何觉知在做的，每天只是在重复自己的 routine、
哦、
就是其实我刚才在路上我也有一点点没有觉知的在开车
走错了
对，走错路了是因为我在很专注的听歌、
啊、
所以我一下就走错了上五环、
啊、
那然后我当时并没有觉得怎么样，我觉得
嗯
挺好的，天气特别好、
嗯、
绕五环跑一圈就这种感觉。但是这就是一个没有觉知在做，不是在专心做一件事情。所以这种没有这种缺少觉知就会直接导致让你的整个工作的效率会降低。对，很多人是没有办法专注的。
是的，是的，是的。
对对对，就包括小朋友，为什么我们说教育小朋友的时候，大家就在专注的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嗯、
你不要去打断他、
嗯，
因为这是他最开始的专注力。
嗯，
所以现代人其实是需要培养这样的专注和觉知。
嗯，
所以这是最最瑜伽的练习帮助到我的，因为我。在上瑜伽课的时候你是手机关机的，
嗯，
你就在这张垫子上，而且你在觉知到你的每一次呼吸，你对你呼吸的觉知其实就是对你当下的状态的觉知，你能感觉到你这一刻在吸气和在呼气，那么你这就是在当下。所以包括
所以很多人他说比如说啊，就像小胖跟我上过瑜伽课，他去你们那儿骑自行车减肥嘛、
嗯、
然后他跟我上过几次瑜伽课，他然后和很多男生的反应一样，他就会说嗯，我觉得我没有锻炼到，我觉得我没有流足够多的汗，
嗯，
其实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那个耐心去在那一刻去就是看看自己在干嘛。
对，
就是他还是在带着目的的，
是是是，
他脑子不在这个时刻。
对， 对，
他脑子在他结束的那个时刻他达到了什么。对、
嗯、
然后当他没有达到的时候他也不记得自己究竟发生了什么。
嗯，
嗯，
所以我觉得不如就是从你去关注到一件生活当中会困扰到你的事情去开始，比如说一个 relationship，
嗯，
比如说你会你没有办法跟一个人沟通，可能是你的同事、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父母，
嗯，
那你要不要去？你可能觉得啊，抱怨对方怎样怎样怎样。那你可不可以去放慢下来，先去看看自己是怎样的，带着什么样的情绪去跟对方去交流的、
嗯、
那你是怎样被你的情绪去控制的。
嗯，
所以我是一个怎么说呢，我会在跟别人沟通的时候，尤其是可能会带着情绪的时候，我就开始能够很快的意识到自己的情绪。那当你意识到了，你就不再被这个情绪所控制。
嗯，
像我听到特别好的一句话叫做念起即觉，觉已不随。一个念头升起，如果你可以觉察到它，那么这个念头就不再跟随你了。其实情绪也是类似，每个人都有一些情绪在，那么它可能会忽然的就出现，然后忽然的，如果你不被如果你不觉知到它，它可能会放大，
嗯，
并且去控制你，
变成行为，嗯，
变成行为，
嗯，
这个行为就变成了伤害，
嗯，
然后伤害到你，伤害到对方，然后这件事情过去之后，其实那伤害还会在。那如果你可以觉知到它，你看到了这个情绪，但你试着不被它控制，
嗯，
那么这个时候你再做的一些事情可能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结果。
嗯，
但也许对方你会看到他这个你对情绪的管理和控制，
嗯，
也会影响对方，
嗯，
可能他没有你这么好的觉知，但是一定会对他有也有一个影响。所以这是能够去 帮助到生活的一个小小的点，所以每个人多少都会有一些这样的点，比如说你说你戒不了夜宵，你一定要就是减不了肥，
嗯，
或者你工作压力很大，
嗯，
因为有一些人胖就是因为工作压力大，
嗯，
所以他就
不断的，我以前也是
不断的吃，
压力肥，对，
对对对对对，
嗯嗯，
所以这也是一个点，如果你的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通过食物去释放吗？你可不可以去找到一个其他的方法，或者你吃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带着更多的专注去吃，就不管你有再多的工作，你可不可以试着不一边工作一边吃饭，
嗯，
嗯，你可不可以试着去关注到你吃的食物是什么。所以我现在在挑选食物的时候，嗯，我觉得比我，因为我前段时间也在减肥嘛，所以我前段时间会第一次开始去超市看看那个酸奶含多少糖。
哦，
对，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去买酸奶，还要
奶茶藏起来。
对对对对，就是因为我之前经常去日本，就会吃很多的甜ice cream， 什么甜点特别好。然后上次我去日本，可能就都没有吃寿司米饭，就吃了一次拉面，然后还吃得很慢，都没有吃完。然后，甜品也是，当我吃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啊，不行，太好吃了，我要决定 cheat day 一次，我要对自己好一点，我要吃。然后吃完了之后，我就要去想，我晚上我要去一下健身房，我就会为了这个消耗一下我的卡路里，所以就让我的，就是我就会带着觉知，我不会吃了这一家，我再去吃一个，我就不会有第二个，所以。
也不是说就不能让自己吃，就是
并不是的，
嗯，
这个原理不是这样子的，
嗯，
就是我每周都会有一天我觉得，嗯，哦，我今天我可以吃一下
啊，
嗯，但是我不是每天都这么告诉自己因为如果有一个 cheat day 的话，那么第一是你会额外珍惜这个 cheat day， 你会觉得这一天吃的什么都会特别的啊，你因为你本来可能每天都吃，对，你每天都吃冰激凌的时候，你会觉得冰激凌就是很正常，
嗯，
但是如果你只有在，嗯，
哦，现在我女儿只要我带给她吃冰淇淋，她愿意做任何事情，因为她太少吃了，
对，
不给她吃，
所以这个时候她就会特别的 appreciate，
啊，
你就会觉得非常的感恩。
我之前爬香山有一次带她，她才两岁多嘛，然后就是有到后面已经没劲儿了，
嗯，
我就买了一个冰淇淋，然后我就走在她前面，就真的属于就是那种喂小狗那种，你知道，就是她每爬上来几阶，我就给她吃一口，然后我就跑上去，她再爬上去再给她吃一口，她就一路爬到山顶，就整个人就不可思议。
你是之前也养过狗吧？
就是，但是我之前就是其实你说的这个已经很像，冥想里面的专门有一个叫 mindful eating， 就是吃饭冥想。
嗯，
然后很多我之前到几乎每一个禅修的地方都会，因为他都得吃嘛，都得吃，他就一定会教你这个东西。
嗯，
然后我就观察到，我第一次 mindful eating 的时候，就是观察到了，哎，真的是那个食物的味道。我现在都还记得，就很少记得食物的味道嘛，
嗯，
就是一碗河粉儿，
嗯，
特简单。
嗯，
但是那个罗勒的那个叶子就是很清香嘛，
嗯，
然后就哎呀，就那个第一口咬进去，而且就是我们当时因为食物本来就很简单，所以你不会说比如你吃饭的时候你可能会一勺把好几种食物混一起再加上米饭框吃进去，
嗯，
当时就是你会特意的还一种食物一种食物的吃，你不会说我全部先都混起来，
嗯，
然后你就会去分辨每一种食物的味道，
对，
然后觉得哎很神奇，
对，
很神奇。然后第二次我在尼泊尔的时候，我就观察到什么呢，我就观察到，因为当时是不仅是去觉察味道，也觉察就是自己的当时就是各种行为，只要你在动，只要你在思考，
嗯，
就会觉察到，就是那个 level 比较高，
嗯，
然后我就会看到说，我觉得我都不是一个对吃很有 disorder 或问题的人，我也不胖，
嗯，
但是我就观察到人就是当我在嚼这一口甚至还没有咽下去的时候，我的手就在下意识的去拿下一口，
嗯，
然后它其实是一种贪婪，
嗯，
就是一种，而且那种贪婪我觉得可能是在人的基因里面的，就是因为可能我们人类经历过饥饿嘛，因为其实你那么物质丰富也不过就是这几百年的事儿，一两百年的事情，
嗯，
那他就会去拿下一口。然后呢我发现就是当我 也是就是当你因为当你观察到了你就会自然的慢下来，
对，
慢下来之后你就很容易感觉到饱，就你知道自己已经饱了，然后但是这个饱其实和你平时的饭量是差很多，因为我其实挺多的，但你就会知道说你平时不是说就是你其实早就饱了，
需要这么多
对,
对，
其实你早就饱了，但是你出一种可能是有些人是心里的不安全感，有些人他就是习惯，就是只要有吃的我就会吃，或者是其实可能他只是青少年的时候他的给你某一段时间留下的某一，就比如说你出国留学，我有朋友他就是小时候出国留学，可能就每一段时间他某一段时间他就长身体，他没吃饱吃不饱，他就会养成这个习惯，就是男生啊那种就狂吃，然后这个习惯他可能就会一直留到他长大，然后吃饭特别特别快。那比如说如果大家一起吃，如果你比如说在国外那些男生一起吃，然后你又是 share 这个 food，你就会抢啊，
对，
因为你不吃别人就吃完了，
是，
然后这个就跟军训一样，军训的时候就抢着吃，然后这个习惯它可能会就留到你长大，然后又跟心理是有关系的，然后你压力或者是本身有这个心理焦虑感的时候你又会吃更多，所以但是我觉得你很有意思，就是其实你并没有去专门从 meditation 什么这些training，其实从瑜伽的另外的一个角度我们达到了同样的一种体验，
对啊。
然后我之前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件事情就是 Adash， 就是去 Space 那个有一个老师嘛，就是从荷兰来的那个
Adash，
就是有一次对我上了他的课，然后呢我中午约了一个朋友在 Baker 吃饭
OK，
然后我们俩吃饭旁边就是他，然后我就发现他一个人在吃，然后没有看手机，什么都没有看，就是一个人在吃 一碗沙拉，就是我自己觉得在一个公众场合这样还是挺难的，我自己是做不到的
OK，
我做不到，但是其实我之前观察到在美国很多人他甚至吃一些特别高档餐厅，因为高档餐厅他吃饭时间会很
长很
长，就米其林那种，然后我遇到过几个这样的人，也不是特别多，但是他们就自己吃一个人吃然后有些人他是一边看书一边吃，然后有些人他就是吃他就啊，我真的感觉他在欣赏这个食物，因为你去到米其林也挺贵的，大部分人就
米其林我很难想象一个人不看书不看手机坐那儿
吃三小时，
对，
吃三小时
很难想象，
他只是偶尔的去跟那个服务生聊天，他会去讨论一下这个食材或者是这个东西，然后服务生也会特别照顾他，就是因为他也知道他是会真正去欣赏这个食物他才来的，他会更愿意跟他讨论，就偶尔讨论一下，但是基本上就没有，就三个小时就吃，然后就去慢细嚼慢咽，然后感你就是知道他在享受这个东西，你就会知道他懂这个食物。
我有一次还刻意去到一个餐厅，不是去到一个餐厅，就是刚好要去吃饭，我还想刻意去观察一下这件事情。然后那个时候大概是下午的四五点钟，我饿了，我要去吃饭，因为晚上要上课，所以我就去到一个就类似粥店之类的。然后我看到那个时间吃饭的人基本上都一个人，因为约会一般都更晚嘛，
也不会去粥店。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那里面就基本上都是一个人，我就进去，我先看到全都是一个人，我就啊，好奇怪啊。然后呢，我就点了东西，我就坐下来，我就想我没有拿出手机来，我就想观察这些人都在怎么吃饭。
OK。
然后，对，我觉得他们拿手机或者是拿书或者是怎么样，只是为了显得自己不那么
尴尬。
不那么悲伤，我觉得是这样
的。一个人默默的在这个约会时间吃粥这件事情
是
很可耻嘛？就可能有些人真的觉得很可耻。
可能是吧。但是我当时我也试着，反正就不拿手机，就正常的吃饭。我也觉得其实也就还好。我觉得那些只是没有安全感，所以才要其实根本也不想看什么，就在随便的刷着朋友圈。所以我在想，爸爸妈妈那个年纪，
包括在电梯里面吧，你电梯里面因为我那个小区有挺多外国人的，然后有很多人他喜欢早上，他如果到电梯他就会跟你打招呼，所以我一上电梯我就看手机，我就想说别跟我打招呼，我就是对，其实就是你说的那个不安全感。
对，
对，就是，然后但是然后就感觉手机就是变成了你的
什么
壳，就是一个壳，就把你自己整个给罩进去了。
所以
其实确实就是可能不用练瑜伽，但是先从不看手机吃饭开始吧，实验一下。
对，
这个已经很重要，我觉得真的很重要。
前几天我忽然在想，为什么我们要有手机和朋友圈？为什么我要发朋友圈等别人来点赞？和为什么我要去看别人在干什么？而且还要去心里就难免会有一些 judgment，或者这个还会影响到我，有些人的价值观怎么是这样子的？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些，多好。
但是你发朋友圈还挺多很美。
对，我只发美的，
哦，
就比如说，我觉得美的东西，我是想分享，或者说我觉得啊，这个东西很好，让我受益，我也会想去分享，所以我的朋友圈没有任何一句抱怨啊，或者是就负能量一些的东西，有的没的那种，我是这么觉得啊，因为我看到了一些别人的朋友圈，或者他们在分享一些啊，今天怎么很抱怨，或者是就是也会影响到我的心情，就这个人心情特别不好，在说一些话的时候，我也会被影响。虽然我不怎么认识这个人，对，所以我看到了这一点之后，我就觉得我不想去影响别人，我只想把好的去带给别人。
但是其实，就是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从一个你的朋友圈读者的角度，虽然我已经把朋友圈关了啊，但是那个我会单独的点进去，有一些我关心的人，就是我觉得也会给别人压力啊。因为现在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朋友圈里面的人设都太完美、太美好了嘛，尤其是你啊，对吧？这么的，几乎完美的一个人设，其实也会
有
给人
压力。
很大的心理压力。当然，也没有人主动的去分享。但是我其实刚才跟你聊天的过程中，我就觉得，和我最近聊，尤其录播客啊，或者是聊天的一些人很不一样。因为我最近发现，我身边的那个有过心理病史的人还是很多的，就是抑郁症或者 bipolar。然后前几天有一阵儿，就是换季的时候，我都觉得我有点那个叫什么季节性的那种，就是有点就是一会儿特别嗨，一会儿又特别的失落的那种。但失落也不是说真的很难过，而是说你比如说就是想哭，就是有那种。就是想哭，就是有种情绪的这种波动，就是那种，因为我也会观察他嘛，就我还好，但是我就觉得说，然后多了，我就好像觉得好像，我也好像觉得是个人就有抑郁症都很正常，而且躁郁症这就是更极端的这些都很正常了。然后我突然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一个就真的心里没病或者很阳光的一个人。然后而且我觉得你算是自洽的，就是知行合一自洽的，不是说表演型的。所以我就刚才我就在想，这个和身体的平衡其实有关系的，因为很多人他想要去治疗心理上的问题的时候，他不会去想身体，就是他觉得这是一个，我们都是割裂的嘛，尤其是在西方医学里面，我们都是割裂的。那我抑郁症我就去治疗抑郁症，我躁郁症我就去治疗躁郁症，我自闭症我就治疗自闭症，然后我怎么着我就怎么着，然后但是，其实因为我最近也接触一些中医方面的一些朋友啊什么的，就是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割裂的。然后我也其实挺明显的感觉到，我练习瑜伽之后带给我的心灵上的一些变化。那为什么我练了一个小时，最后我又会躺那儿哭呢？对吧？这就是一种身体带给心灵的一种
对，
连接之后的感觉。所以这个东西是没有
我
办
有
法
遇
割
到
裂的。
过，就一个朋友，他就是抑郁症，然后他用瑜伽的方式治好了，但他当中的原理其实很简单，就比如说，你很多人练完了，释放了自己的情绪，为什么呢？因为你生活当中很多的体态，我们就说简单的、容易理解的体态，是不是就含胸、扣背的这种、扣肩的这种状态？那么这个时候，你去感受一下，当你含着胸，你的吸气和呼气哪一个更长？哪一个更容易放长？
呼气。
呼气更容易放长，对吗？然后你想想，你在呼气通常是发生在什么时候？比如说，你很悲伤的时候，你是不是都是呼气要长，叹气，
叹气，
叹气？所以这就是这个时候的一个状态。那么瑜伽就做一个反向的，打开。
开心，
开心，打开你的肩膀，打开你的胸腔，让你吸气可以吸满了。那么吸气吸满了，这种呼吸的这个吸气和呼气的这个节奏就会产生变化，而这种就会带来你的生理的变化，就会影响你的心情。 对，所以它当中是有科学原理。你这样做一天和这样开心的做一天，含着胸做一天，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是有人通过这种练习去治好，当然它还是配合呼吸啊，配合一些其他的方法。对，所以并不是，肯定不是脱节的，完全是一致的。我觉得我自己也是在整个过程当中练瑜伽，包括教学的过程当中，第一个是我认识我自己，第二是通过我的课堂去看到很多的人来反观我自己，所以这也是一个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疗愈的过程。我也不确定我在之前有没有什么心理的问题，但至少我不断的去保持对自己的观察，那么可能会也会有一个自我疗愈的功能。
所以最后打一个小广告，就我想打，不是你想打，就是如果比如说我的听众想要继续跟荣山老师学习一下，他想了解这些知识，然后应该去哪儿呢？
你的听众都是在
可能北京还挺多的吧？
北京 OK， 欢迎来到 Space。
就是你现在主场是 Space，
对，我现在主要是在 Space
Cycle，
Space Space Cycle， 但是我们改名叫 Space。
对对对，不好意思，改名叫 Space。
对，我现在在三里屯多一点，然后呢，也会在Indigo。
然后你现在主要是
然后我还会有线上的课程，在全是鱼APP， 有将近100个视频。
哦，这么多。
对。
但你建议是先，
我更建议其实来到教室里，因为这个东西最直接，我可以看到你。尤其是初学者，我不是特别建议跟随视频去练习。就像还是说到刚才那个觉知，很多人对自己的身体是没有觉知的，
他可能做了一个特别错误动作，他完全意识不到，
对，他不知道自己的肩膀在哪儿，所以这个时候需要老师来告诉你，你需要怎样怎样做，甚至需要用手去帮助你。所以，来到一个教室其实是还蛮重要的。对，所以如果有条件的话，还是从一个教室去开始你的练习。
而且我觉得 Space 的环境什么的还蛮好的。
我在
录播客之前，我还和荣山老师讨论了一下，就是三里屯这个地方的气场，这个教室的气场。因为 Space 也有国贸馆嘛，
因为在 Space 练瑜伽呢，不会有压力，不像一个进到一个瑜伽馆，你会觉得啊，全是高手，
就是瑜伽院那种。哎呦，真的是每次我都压力山大。
瑜伽院其实还好，就是有一些那种馆呢，你会觉得每个人一进来先在那儿
先审视你，
对对对，或者先在那劈着叉。看着别人就那种非常的有压力。但是在 Space 我感觉很多人都是来开心，然后交交朋友。
我跟你说一件特别逗的事儿，上次有一次那个去康康的瑜伽课，然后他不是很多女粉丝嘛，然后就有一个人在课前就是热身的时候，就在那儿可能就倒立起来了，反正做了一些很高难度的动作，然后旁边就有个女生马上就跟投诉一样找康康说啊，这么专业就不要来这样的课啊，就意思就是说来斯贝斯就别专业就别来了，你给我们太大压力了。
对，
还挺
所以我觉得在 Space 练习就是大家下课至少都是特别开心的，没有觉得啊我做不到什么而很沮丧。所以就是不需要有任何的压力，而且我觉得大家的水平都差的不是
都很差。
哎呦，就是
终于说出来了，
至少老师没有给到学生很多的压力。因为老师也都是普通人。
好的，然后就是 Core Flow 或者是 Scalp Yoga 风格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
对，然后马上会上一个新的课程 Active Stretch。
老师我没有设计。
对，所以就是
这种紧张型人格，
对，就特别适合需要 stretch。
OK 好的，那我们就假装本期节目 sponsored by Space。 然后我们希望那个会有一些人，我们继续有一些缘分，比如说成为你的学生或怎么样。
对的对的，所以就算我不来上课也可以来偶遇。
偶遇
到三里屯撸来我跟我偶遇，
或者到一体港撸来我电影。就是你因为照片是牵手嘛，
对，
就是，
欢迎来跟我录拍一个
牵手
照片。
手 OK
对，
好的，谢谢荣山老师，下次再聊。
谢谢。Feel the pages turning, I see
candle burning down before my eyes, before my wild eyes. I feel you holding me tighter. I cannot see. When will we finally breathe. Just turning, I see the candle.